我们谈论着这些战争，但这里有个秘密，其实只有一场战争，它永不结束。它流动着，就像锤子下方白热的金属，它连接起上一场战争和下一场战争，形成一条连续的长带。我的父亲参加了战争，我参加过战争，我的儿子也将参加战争，他的儿子又将跟随他的脚步。我们去的都是同一个地方。流行无处不在，潮水来来去去，但海洋始终是海洋。集合网独家有声书，英国奇幻作家 KJ 帕克力作，《紫与黑》KJ 帕克短篇小说集，现已在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线。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加丢
只玩游戏，
只玩游戏，啥也不干，只玩游戏，就算是一个常规的玩游戏。
是是是是，嗯，
好，哎，我是龙马，
我是李天，
我是四十二，
大家好，我是星布。
好，
哎，
那今天我们先从哪款游戏开始说起？最近游戏挺多的，其实
啊，对对对对，
嗯，
最近大家都分别玩了一些啊。
是，
这个要不要先跟大家说一下各自玩的是什么？
是什么？是吧？
啊，要说吗？还
是
就
轮
到自己说的时候直接
说呗。
直接开讲，
可以先就是大概说一下会讲到什么，这样也给大家听节目有一个这个指引嘛，是吧？比如说到哪些你实在不感兴趣的游戏，你可以跳一下，是不是啊？
哎，
是。那我先说，
好，
我最近主要是这个玩了一下这个灵媒嘛，之前那个评测的文章我也发了，
也发了。
对，然后呢，我就在前几天，然后也是，这个像尚恩那边给我一款咱们国产的，也是一个算是恐怖题材类的一个这个小
啊
独立游戏吧，啊叫这个烟火。
那个是
我刚刚玩过。然后呢，按说呢，咱们录的时候这游戏还没发售嘛，
嗯，
但其实咱们节目放出来肯定是它已经发售了，2月4号发售的游戏嘛。
哦，
所以如果一会儿有时间的话，我可以稍微聊一下这个。
好，
然后就是我最近前几天把这个 Control 终于打通了，
哦，
之前没打通嘛。
是普通版还是中级版？
DLC 还没玩，
哦，
只是把普通的那个玩完了。
哦，
对啊，我最近是大概是玩了这么几个游戏。
嗯
嗯。
行，天叔呢？
天叔呢？
我就是之前写那篇奥利加那个，是一个像素动作游戏。
嗯，
这是玩的新作
啊，
哦，
我还挺感兴趣这游戏的。
是，待会儿可以稍微讲讲。剩下呢，我其实没玩什么新游戏，我这人比较就是对一个游戏比较长情。就比如说这个宝可梦剑盾，
我以为还在玩守望先
锋啊，那倒没那么长情。
我们就很渣是吧？
对，
玩一个。
对吧？那你要说
确实是
真的最老人，那肯定还是老孙了。对，守望先锋那个是吧？一见钟情，
老夫老妻，
谁不在说谁啊？
是。然后剩下的我最近玩回《怪物猎人4》了，就是因为之前玩那个 Rise 的试玩版
啊，
然后好不容易把这炮狐龙就虽然是两次猫车，但还是自己单人刷过了。
嗯，
过之后我就说想起以前买过4，然后就拿来玩了玩。嗯，
回去想念棍子的青春去了。
四是我的第一款。
哦，是吗？
是我能真正拥有就自己买，
哦，
自己能长时间玩的第一款。
啊，那咱俩一样，我也是自己第一款。
然后特别怀念当时的重棍，
嗯，
那真是。拿棍子嗨穿一条街，
改变你的一生的游戏，
真是，
嗯，
太快乐了。
嗯，
那四十二是什么？
就最近那个戴森球计划上了，哦，这个真是我也惦记了有那么小一阵子。
嗯，
然后上了之后试一下，哇，玩巨上头，
是吗？
玩通宵了，
哦，是吗？
就真的玩通宵了，
嗯，
就跟 之前第一次玩异形工厂那样
听不下来。
我想起以前那个节目，那个有一个那前面那个金狗是进什么热门游戏点评，
热门游戏评论，
对，这个这算是热门游戏了吧？
啊，算是啊，
非常棒。然后
还有
些别的，就是些杂七杂八的，就是我还在玩《龙腾世纪》一
呀，
对，特别好，真是巨好。
嗯，
然后再就是这个，嗯，《勇王者》。就最近玩这两个 RPG
哦，
玩时间特别长，
哦
嗯、
还有一些琐碎的想起来再说。
好，我是《灾厄启示录》是一月份通的，然后《赛博之影》是出了两天就给通了，
通了
可以跟大家聊聊这两款游戏，因为感觉《灾厄启示录》好像就是大家讨论的不是特别的多。
嗯
嗯，在刚公开的时候好像大家还挺愿意聊这个，但是卖了之后也就卖了。
是
嗯，《赛博之影》是因为就是可能咱们办公室也有这气氛吧，比较喜欢。这个讨论类似于像什么曾经的忍龙啊，这种风格的游戏，然后
喜欢复古游戏的，
对，
和号称自己喜欢复古游戏的
对
人很多啊。
然后大家可能这个怀古风也，这个怀古的情怀也在，而且再加上这游戏可能预告片看着也比较的抓眼吧。
嗯，
嗯，
跟大家分享分享这个两个游戏的感觉。
嗯，
嗯，咱先说哪个呢？
要说哪个呢？
要不然先说说灵媒。
先
说
灵媒
吧。
嗯，
这个灵媒这个游戏呢，其实是当时那个微软的一个发布会上，就是
是
先公布出来的嘛。
嗯，
对。
那当时看完之后呢，大家那个关注点都在那个他起了山冈晃嘛。
对，
是
啊。但其实我想说，就是说你看这个游戏的时候呢，肯定得，我觉得要先聊一下他这个制作组，这个放学组嘛。
对
啊，
他们其实是一个不是特别新的一个这个一个开发商了，大概
是
2011那个时候成立的啊。然后也是一个这个波兰的开发组，神奇的波兰的这个游戏产业的一员。
嗯，
那他们最早呢，其实是当时就是自己想做一款那个在位上和这个，后来又说在位机上，反正就是一款这个惊悚题材的这样一个游戏。
嗯，
然后当时他们所在那个公司呢，就是我也不提名字了，就后来就撤出了这个游戏产业。
哦，
然后就说这个等于这个项目就
黄了。
嗯，啊，这个项目叫这个 Sadness，
嗯，
就是说在后来大家如果现在玩到这个游戏的话，能知道他把这个名字用在这个游戏里
一个小孩
一个角色身上 啊，算是他们就缅怀一下自己曾经那个，
哦，
没有真正做出来的那个游戏。
嗯，
就反正就这么一些人，在这些人呢就特别喜欢做这种吓人的东西。
嗯，
他们就你看起这个组这个名字嘛，
对
吧？然后后来呢，他们就成立之后呢，刚开始的时候是情况不是特别好，并没有能力说自己开发自己的这个项目，然后就接了很多的这种所谓的活儿，
轻度游戏。
就波兰有这个氛围，其实
对，
就有很多小厂都能就是拿不少的外包的，或者
能接着
活儿。
对，然后人一听波兰的这个承包商，大家觉得也心里比较有谱的感觉吧？哈，其实人不太多，当时开始是十几二十个人，到现在为止大概是四五十个人这样一个规模。然后他们做了很长时间这样的，其实你说是外包也好，接活也好，就是给微软、给索尼，其实都做过一些小这个小规模的东西，
嗯，
反响还都不错。然后大概是在2016年的时候，他们终于做了一款自己的游戏，就是这个《层层恐惧》，
嗯，
然后算是一炮而红，
真是一炮而红，
是
一炮而红。然后后来又做了很多就是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的游戏，这个《观察者》啊，
对，
然后这个《
层层恐惧二》、
《布莱尔女巫》啊，
嗯，
啊等等。我其实是这样，我其实对这个恐怖惊悚题材呢有一个想法，就是其实能做出玩法的这个组不多，
非常少，
是吧？然后我本来不是特别喜欢这种纯走路模拟器的这种惊悚游戏，其实你像逃生什么的我都不是说我个人特别喜欢，我觉得那游戏做的还可以，但我觉得不是特别喜欢。但是唯独这个组的这种走路模拟器式的惊悚游戏呢，我是觉得它说服了我。
嗯，很有灵性，
就是可以走。
对，
那是啊，
就是说他们的特点呢，就是这个走的就仅仅是走就开开门啊，或者是这拿一个东西往那用一下，
嗯，
大概也就是这种程度的互动。嗯，
对对对。
但是他们的擅长的地方就是在于，就可能啊，他们组里真正有几个就是晚上老做那种奇怪梦的
啊，
或者是就是精神有点问题的人啊，我不知道，就真的是在视觉上和在体验上，就是有你值得走一遭的这个价值。你玩完之后你会感觉，特别是这个观察者这个游戏，我是觉得是到现在为止，
嗯，
包括灵媒为止，是我最喜欢的他们的一款游戏。
哦，
就是它是结合了一个赛博朋克的题材。
嗯，
之前我也给那个西蒙推荐过他，就是说哎太可怕不玩。对，结合赛博朋克的这样的一个题材，然后把这种心理恐惧，就是他给你展现出来的这个视觉的这个呈现出是什么样的我不太好形容，因为这种东西肯定是不好用语言形容的嘛。
嗯，
大概的一个感觉就是 你进入一个人，因为赛博嘛，进入一个人脑，他经常是连接那个人已经死去的脑，然后这个在他的游戏，在他那个世界设定里是不允许的，就是观察者相当于一个这个调查者嘛，
嗯，
然后他比如说要调查这个案子，然后那个人已经死了，按照他们的规程来说，你是不允许连进这个已死的人的那个脑子，或者是将要死亡的，这很危险。然后他就是因为有些原因，他一定要查这个案子，所以他就反复的去连进这种就是已死或者濒死的人的那个脑中之后。那个混在混乱的记忆中要寻找线索，它给你呈现的是这样一个视觉体验。
嗯、
那混乱之后呢，就是比如他的，生前的记忆啊，他想要的东西啊，和他已经就是经历过的事情啊，整整这些都混杂在一起，
啊、
你会感觉到是那种非常，就不是 crazy， 是那种就是那种 mad 的那种，你知道，就整个都乱的。
啊、
但是他这里面是有逻辑的，你能感觉到这个人的某些情感，或者是，他生前的一些经历，或者是某些他偏执的东西啊、
嗯，
等等这些东西，我觉得他们对于这个人的疯狂思维这个东西的，
对对对，
通过视觉的呈现、
哦、
这个是一个非常独到的一个地方。
嗯，
之后呢到了这个2019年，他们这个不知道为什么产能一下子就上来了，
做了俩
2019年同时出了这个层层恐惧的续作2、
嗯、
和布莱尔女巫。
嗯
嗯，
然后当时我玩的还感觉这个游戏呢，其实前面的体验都过于缓慢，但是这个特点是在他们游戏里一直有的，就是那个进入的部分非常慢。
这个组做东西很柔的，就是他那个恐怖感的塑造都是
不是一上来怼脸的，
对，特别好。其实这是他的一个以前一个优
点，一上来甚至有点无聊，就是你觉得这有什么呀，这有什么呀。然后在这个游戏的中盘的某一个点，就是瞬间一转，又你给你那种就类似于这个血缘当时那感觉，就是哇，原来是这样的，他是想跟你说一个这样的事儿，是那种感觉。那只不过在这个布莱尔女巫里呢，就是他这个东西给的太晚了，我相信90%的人都在前面那个无聊的这个森林里跟着那个气人的狗，
对，
狗，他让你在那个我和那个老白讲过，就是怎么烦的，就是
那个狗的 AI 有点怪，
那个草丛大概有半人多高
啊，
对，然后那个能见度大概只有0.5米，然后那个让你跟着那狗走，那狗让你跟那狗说走，那狗嗖就没了，就特别气人，然后你还得每次把那狗叫回来，然后再跟着狗走，包括它里面设计了一些这个类似于。不能叫战斗吧，就是一些这个防身的一些系统，
嗯，
就让人觉得很烦躁啊、
嗯。
这个他们的游戏的其实前半部分的给人烦躁的这个情绪是比较常见的，
嗯。
啊，如果你能坚持下来，会发现在后面好的地方。但就是《布莱尔女巫》这个前面烦躁和这个东西太多了，直到了游戏的最后阶段，才展现了他们一直以前擅长的那个什么，就最后要揭开谜底的时候、
哦，
有一连串的那个关于这个主角到底为什么会经历这些事情等等这些事情的一个解释，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来得太晚了。就是前面的你的气你已经没法消了，就是那种感觉、
啊、
然后呢就是我们就看到他们宣布了这样一个被称之为是这个寂静岭精神续作的这样一个灵媒。
嗯，
那我是觉得这个游戏玩完之后呢，肯定我觉得和寂静岭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对
啊，首先就是他们这个创作思路就不太一样，对吧？然后其次呢，就是这个组本身也并没有这个寂静岭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开发上的这个血缘的基因什么的。
对，实际上他就是没有
山高皇，
对对 对, 对
啊，但山高皇写那个歌还是不错的，非常有寂静岭的味儿啊。总体来说，这个游戏呢，就是如果说你以大面上看，说现在市面上的这个恐怖惊悚游戏来说，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很值得一玩的一个，水准之上的这样的游戏。但我是个人是觉得说呢，我能感觉到他们在这一代一代的他们这几年做这游戏里，他们其实很高产。
是
啊，在你想2016年到这是4-5年的时间，
五个游戏
稳定平均一年一个
吧，平均的话，
对，
是啊，就很稳。而且你说就是包括我最不喜欢的布莱尔女巫，我也得说它其实质量还可以，有一定的这个底线的保证，
嗯，
就是有质量，然后一直产出，这个其实对于小组来说是很不错的一个这个就怎么说靠谱的一个体现。
而且说实话，就光走路模拟器，就是走路模拟器的恐怖游戏，也不是说谁都说蹭蹭做的。
对呀、啊，
因为那个时候《走路恐惧》同期有些也很有灵性的那种走路模拟器的恐怖游戏，很多就没后文了，就那组就可能转向其他的或者不做了。
对，而且呢，我比较赞赏他们一点，就是他们做了一个很成功的类型之后呢，他们没有说我就以后只做换皮的《走路恐惧》吧。
嗯，
他们其实在每一代里都在尝试，就是像我在文章里提到了，就非常明显的感觉到他们想要把自己的这个走路模拟器真正的做成游戏
啊。
就开始我们不太会，或者说我们这个团队小，我们做这种能控制的。那慢慢我们有了经验之后呢，
尝试了，
他们试图尝试，比如说在第二座的这个刚才我提到的观察者里
啊，
他不是赛博的这个题材嘛
啊，
他就给这个角色加了很多很多的互动
啊，
就是这个通过这种赛博的一眼啊，你可以看。各种的什么红外线的视野啊、
嗯、
看这种生物的视野啊，然后包括增加了很多互动，当然了还是走路模拟器，只不过就是你互动东西多了、 然后到了这个女巫布莱尔呢，他其实是否可以加系统了，包括那个狗的那个互动，虽然他做的不好，我得承认做的不好，但是呢那是一个基本上是他们游戏里第一次出现了一个贯穿整个游戏的一个可以
叫互动的 AI，
可以叫系统的东西，就那个东西只要在狗在身边的时候是随时可以使用
出来，
你给那狗闻闻东西，或者是你或者是命令那狗找东西，或者是命令那狗带领你，或者是命令狗跟随你，它有一个这个动作轮盘，是他们第一次加了这个东西。比如说在那个布莱尔里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摄像机系统，通过那个摄像机的前导后导可以这个干涉这个现实世界，他做了一些这样的这个更有玩法的东西，虽然还不很不成熟，但是就你能明确的感到，嗯，这是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什么也是很上进，很进取，就是说我们这个做成功了，我们是不是再往前走一走，
再试试
再往前走一走？而且我们他们作为一个游戏开发组，没有只停留在这个他们的舒适区里，这个是我很赞赏的。那在这个前提下呢，我们看这个灵媒呢，就是他更往前走了，他试图给这个给他们的游戏加更多的那种传统的所谓的 play 的东西，比如说这个灵媒的主角有各种的基于
能力
灵能力的能力，他有这个可以开护盾
啊，
然后可以这个放射，
可以出窍，
对，然后可以这个灵魂出窍去这个跟肉体分开去一些这个肉体去不到的地方，然后包括他分屏给单机游戏做分屏
、
让你这个同时体验两个世界等等这些创意，
嗯，
都是很好的。但是呢，我是觉得就单看这一款游戏啊，就是还不是很成功，所以我用的词就是得不偿失嘛。首先这个失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在那个给我的这个评测的这个指引里，他们提到过说为什么这一次就不再使用他们以前擅长的那个主视角，
嗯，
是因为他们尝试过主视角然后同时展现两个世界的这个东西，
哦，
会给这个玩家带来很强烈的不适，就是包括穿越世界和分屏两个主视角，然后给你展现两个，
哇，
就这个会让玩家很难受。所以他们决定为了他们在这样一个所谓的游戏设计上的一个创意，他们舍弃了自己原来最擅长的那样整个一套的这个视觉的表达这个方式。
嗯，
啊，我是觉得这个就很佩服，把自己最擅长的丢了，就为了尝试一个我们新的这个游戏设计上的东西。但是从结果来看呢，就是失去了这个主视觉他们以前那个表达方式之外，在第三人称下这个固定摄像机之后，就以前他们我刚才说擅长的那种表达的那种主观的那种思想的那种疯狂那些东西，在这个游戏里其实都几乎没有了。
嗯，
尤其是在这个游戏的后半段进入到一些以前的擅长的那个题材和说就是这个叙事的这个轨道之后，我就甚至能想象到啊，如果要是按照《逃亡恐惧》那个主视角那表达方式，这一定要好得多，
注意力有一个焦点，然后怎么，
但是变成第三人称之后呢，就很多这个弊端什么的就显出来，那个魄力也没有了，然后他们也不是很擅长使用这个摄像机。很多人说像小五没玩过老游戏就说，哎呀，这看起来好生化呀，或者好机经典，但其实你玩过老的那个你就知道，它在摄像机的运用上完全没有达到就是以前的生化危机一代，或者是寂静岭的前三代，那样一种就是对第三人称如何表达这个压力和这个悬疑的这样的一种，就是这个怎么说，水平还没到，或者他们第一次使用这种摄像机的语言还不到。所以首先他们丢弃了自己最擅长的武器之后呢，好，我完全我舍弃这个，我就是为了让我在玩法上有所突破嘛，我为了双屏啊什么这些。然后你玩过之后，你就发现很遗憾，他们把自己这个大西瓜丢了之后，这个芝麻还没捡起来，就这个游戏到最后依然没有摆脱走路模拟器，它依然是一个就是互动的东西更多一点的走路模拟器，就它没有系统。你比如说它里面有能量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它到最后它实现在游戏里其实就是钥匙。
啊，对，是的，
你在这儿吸一个能量，然后在那儿使，
去解决个问题。
就它并不是一个系统，说，比如说你有能量槽，然后你使用这些所有的技能，要不同程度消耗这个能量，然后你在这个游戏里有一定的抉择，是吧？你跟这个游戏系统有个博弈，这个东西都是没有的，在这个游戏里，就是钥匙，你在这儿就是唯一的啊，这儿要开盾闯过去，
然后那儿捡钥匙，那儿捡刀，
这儿要捡一个能量，然后从那儿激发一个什么机关，都是固定的脚本，然后就是走路模拟器，让你从这儿走到那儿，他从这儿走到这儿，只不过这跟中间上他加了很多的这个花样。
啊
包括这个同时展现两个世界这个事儿，我觉得也没说服我，没说服我。就是他，你会感觉到啊，你舍弃这么多，但最后你在这个分屏这个事儿上没有展现出必要性。
对，这个真的我印象特深。就发售前我看那片子，就是我就脑子里想到了很多二 D 也好，三 D 也好，就是它有世界切换的那种场景的解谜游戏，它那些游戏都其实都没有做同时把俩摆上。
对，
然后这游戏就同时把那摆上之后，经常有一个世界，至少我看那 demo 里。就在那儿愣着，就闲着，其实叙事效果和对氛围都有帮助吧，其实有，但是帮助都很有限。
不，我知道他这个分屏其实主要是为了讲故事，
是
就是在玩法上其实没有提供特别多的意义。
对，
就是尤其是在一些片段那些过场上，你是能明白他这么做的意图，可能就是为了让你能知道啊这个人的特殊，
对，
他能连接两个世界，但是他可能在一个世界上看着就很古怪。
你会不停的想说，在那个现实世界里，
哦，原来大家
看不到这些东西，看那个人的时候是他是
这
样的，
这人真奇怪。
对，
其实他就是为了服务，可能主要吧是服务在这些桥段上的，
嗯，
但是在实际玩法上会让别人觉得有一点得不偿失。
对，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咱们就说游戏里有一个系统是灵魂出窍嘛，
嗯，
那你都出窍了，你还让我分屏前边看那些干什么？就他会有可能会有一点点这个的。有点割裂的感觉。
对，他出窍之后是把那个屏幕从我一半一半
对占更大比例
压成那个，
啊，
这边变成看不到，
啊，
但是就总之来说，就是我觉得他做了那么大的牺牲，最后得到这个东西呢，我觉得
有点亏是吧？
对，就是让我对我来说，你确实没有说服我说你这么做是非得这么做，
啊，
是必要的啊，
嗯！
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惜的地方，就是他们其实可以再往前走一步。
嗯，
他很多东西都做出来了，你完全可以再想想怎么能把这个游戏的这个你们这么多互动，
嗯，
把它形成一个系统，
嗯，
让玩家一直在这个系统里和这个游戏进行这样的这个博弈的这样的乐趣的产生，
哦
嗯，
这个是没做到的。但是呢，
嗯，
我后来又回去看了一下，他们在最早的那个预告里有一个 CG 的那个宣传片嘛，
啊，
那个 CG 里面的所有内容和游戏都是没有关系的。现在来看，
啊，
就是我也不得不怀疑，他可能这个游戏在开发过程中可能是经历了一些的变动，
嗯，
就开始他们想做一个某些某样的东西，
嗯，
然后后来发现的可能作为一个就是以靠谱著称的这样一个组，可能觉得我们还是得靠谱的把这个游戏弄出来才是更重要的，
嗯
啊，
所以他们不得不舍弃一些东西啊，然后做一些取舍啊。我觉得可能也有这样的原因，
嗯，
但总体来说呢，就是我愿意相信这个是他们在这个发展这个道路上呢，就中间经过的这样一个不成熟的这样一个阶段，
嗯，
就好像我们看过很多这个一些这个我们看着它发展起来的这样的组，中间有些游戏都做会觉得你看到了某些后来成功的雏形，但是它好像在当时没成功，所以我希望他们后来这个随着这次这个销量不也不错嘛，是吧？游戏得到了也很多肯定，所以我觉得我相信他们还会继续下去，就是在下一款作品中我再挑战我这个这次没有成功的这个事情，
嗯，
啊，我觉得终有一日他们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比较根本性的改变吧，
嗯，
这个是我寄希望的地方，
嗯
嗯，大概我对这个游戏大概是这样一个看法。
而且在游戏发售之前，其实咱们也通过邮件采访了一下 Bluebird Team，
嗯，
然后他们其实里边也提到了，就是他们和这个山冈晃的这个合作，
嗯，
他们还特意把山冈晃拉到了自己工作室，
嗯，
然后参观自己项目什么的，然后山冈晃就说行。我懂了，然后回日本之后给他们发了一小样，就可能在这方面我觉得因为目前这种心理，我觉得叫心理恐惧吧，
嗯，
这类游戏其实并不多，因为咱们可能近几年的话看到了很多这种成型的商业游戏还是会这种一惊一乍的这种 jump scare 会更多一些，
嗯，
所以这类游戏我觉得可能能让人家看得上眼，达成一次合作也是一个很好的事儿，
嗯，
而且这一座我刚才看了一下维基，对于这个 Bluebird Team 来说可能还有一个就是比较重要的意义吧，就是这是他们自己发行的一款心理恐惧游戏，
嗯，
前四款都不是他们自己发的，
哦，
嗯，也希望他们之后能好好成长嘛，毕竟这游戏卖了一天就回本了嘛，
嗯
嗯，
啊，真好，
嗯，
喜欢这类的游戏的游戏朋友推荐一个当时好像算是跟存恐惧算是同期同辈儿的一个走路模拟器叫 The Park，
公园
那个 Park，
哦，
特别有灵性。
2016年前后的吗？
差不多是那个时候。
嗯，
然后他那个稍微带点 jump scare，
哦，
但是就是整体上就是那种完全的恐怖感拉满的，那种非常棒。
嗯嗯，
但是我后来没关注，也不知道那个组后来怎么样。
嗯，
唯独就是这个 The Park 啊，2015年的
啊，看到了，
2015年10月份的，
嗯，
非常好。
好，嗯，
总之这个就是 XGP 嘛，我觉得这个 XGP 的价值在这个游戏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对，
就像这样的游戏可能会对很多人来说有点感兴趣，然后很犹豫，我是不是要尝试？
啊，
但是在有 XGP 的今天呢，可能这个就不是问题了。
你就下吧，
尽管试一个，试一下，不喜欢再说嘛，是吧？
嗯，然后提一句，这游戏可能 PC 上的优化不是那么的好。
哦，
我是2070，我下了
2070都不行。
不是很
行，不是特别行。
对，我得关一些特效，
哦，
然后把分辨率基本拉到。就是2K 或者1080吧，
嗯
嗯，玩起来才能勉强60帧，
嗯，
哦，
是，反正我当时也是玩的时候，那个
差一些，
很热，3080就是
啊，也热是吧？
就是特别特别热，
嗯，而且这个是主机版是30帧的嘛，
主机版30帧、
啊、，PC 上你只有更好的硬件才能有60帧，
有六十，
对，所以这个也提醒一下各位，
嗯，
对，
好，
就是第一个就是灵媒，
对，然后呢，反正今天我都说点这种下恐怖游戏嘛，
恐怖游戏，
然后说说这个烟火，
嗯，
可能节目放的时候大家很多人已经玩到了，
嗯。
就是说从本质论来讲啊，烟火和灵媒应该是同一种游戏就是走路模拟器类的这个叙事主导的这样的这个惊悚游戏。
哎，你玩这类游戏就是真的不会害怕是吗？
这真的还好
啊，
我靠，太像了，
这种
我简直
真的还好，
我那天
脑内戏太多了。
我那天看小五，就是我在边上看小五玩灵媒，
嗯，
这游戏吓到的他
啊，
然后他叫唤一声吓着了我，
吓着你。
对，
我真正能感觉到有压力的，其实反而是就是那种血缘的那种东西
啊，
是确实。
我比较就是我比较怕的，你真的藏起来。不怕这种就是，
啊，
就是想吓唬你的东西，
就你知道这就是个恐怖的，
对
啊，
我很怕那种他就是藏着不让我知道那种，就是，
啊，
对，我甚至觉得他俩对我来说的那个心理压力还不如 control 呢，就心理 control 玩的时候还挺有压力的，不知道为啥，
确实
啊，就感觉我也不知道是我疯了还是游戏疯了，啊，对，先说这个烟火
啊，
就是它是一个单人的这个开发的游戏嘛，
嗯，
除了这些好像音乐什么的，我听说是应该是一个人在做这个，
啊，
就感觉。从整个这个游戏的硬件展现上来讲，应该是怎么说呢？还比较古早吧，就是停留在当时当年那个 Flash 游戏那个感觉，
嗯，
我不知道这么说合不合适，啊，怎么就是很简单的这个画面，
嗯，
很简单的这个美术的人物的造型，然后呢，它讲的是一个这个中国的传统
奇怪故事是吗？
不是，是传就是跟中国传统文化迷信。封建迷信啊，
相关
民俗中
破除封建迷信这样的这个题材相关的一个故事，就是里边会有些什么纸人
啊，
什么坟地啊，什么这个家里头挂的什么贡品啊什么的，
嗯
啊，是这种的，
好吓人。
对我们国内的玩家应该对这个东西还挺熟，因为这个东西呢，早先来讲应该是很少的人做的，那最近几年其实挺多的，
嗯，
像之前有那个纸人啊，什么港鬼那个叫什么？那个我真没玩
啊，
听说还不错，很，
嗯，
但是很多人说是那个喜欢看大妞，并不是冲着恐怖游戏去的。总之就是最近
啊，港鬼实录，
港鬼实录，
港鬼实录。
对，
这个在这个华语圈子里，其实想要尝试这种题材的这个并不少。
嗯，
啊，那我觉得烟火呢，在这方面的来讲呢，还比较接我们中国的地气儿。它讲的是一个中国农村的一个故事。
哦，
啊，然后你是一个那个年轻的警察。
嗯，
这个警察呢，也是有点这个，为什么说像灵媒？就警察也是有点这个。这个
特殊能力，
从小说有老人说这孩子怎么着，所以这个有这个
眼睛开了，
阴气比较重啊，他经常能看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然后从而这个帮助他破案
啊，
大概是这么一个感觉。我觉得作为一个单人游戏来讲呢，很完整，
嗯
啊，这个讲的这个东西很清楚，
嗯
啊，而且我玩完之后是大概是奖杯好像我都拿到了，那就是说应该是没有什么分支之类的东西，我觉得应该就是一个整完整的一个故事，
嗯，
然后他在这个游戏里试图用一些比较奇特的这个表达方式，比如说这个。不要这么说，我怎么形容，就是你本来他是一个小人在这个横板的这样一个舞台上走嘛，
嗯，
但有的时候他会脱离开这个框架，会变成一些这个
别的视角是吗？
就是大概就是比如说我媳妇在旁边看我开始玩这个，然后过了十分钟他来看说你玩的还是那个游戏吗？我说是啊，大概是这样程度的一些
大家可以到时候自己体会一下
的方式。对，我再说深了可能就破坏你的体验了，总之来说就是一个很不错的这个小品游戏，我个人感觉还可以，
嗯
啊，包括在这个故事上本身也没有说特别过，
嗯，
我很怕这种游戏特别过，
嗯
啊，这个过就是说的就是狗血，
嗯
嗯，
就是特别的那什么，
嗯，
那我觉得这个游戏的这个
没撒花，
对，没撒花，就整体来说感觉是对的啊，
嗯，
那我也希望他以后如果这个游戏能成功的话呢，就是以后这个有了团队成本高了之后呢，可以尝试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方式来表现。
嗯，
我个人是觉得这个表达方式是不是有点太老，
哦，
就是那种像小人儿，就是那种我是觉得就是好像是类似于以前的那个 Flash 游戏的那种，
嗯，
那种感觉。当然了，就是单人嘛，他可能也不想要做的这个太费精力，
条件所限，
就想把他最想要做那部分，用一个最好的方式表达出来。
嗯
啊，但是我觉得，希望他以后能有机会做一些更规模稍微大一点的，哪怕十几个人，我们可以尝试一些这个像素的呀，比如说甚至3D 的呀，是吧？可以让这个表达更好一点。
想起了夜回和深夜回，
对
啊，
有点那个感觉，有点那个感觉。
嗯，
但是总体来讲，我觉得缺少一些这个。就是在一个故事很丰满，但我们觉得一般游戏来讲，因为我玩的大概是3个多小时就打完了嘛，
嗯，
就还是这个应该有一点丰富起来，就是比如这个游戏里应该有更多的人，每个人应该有一些故事，这个就算在一起
交错是吧，
实际上在这个游戏里开始有一些角色你觉得会有这样的功能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它其实只是就是工具，
嗯，
就稍微提一下，后来其实跟这个整个的都没什么关系
啊，
可能跟开发经历有关，我觉得
对他们就是想把这个东西都竖起来，我就是做好这一个东西，
嗯，
我觉得这是对的啊，我不是说这游戏不好，我是说以后可以尝试一下，比如说像灵媒里，它其实很多除了它主线主角这个故事，它其实给你展现了很多
有相交的部分，
当时那个题材不是那个年代的，它一个这个社会主义波澜的时候的发生的一些这个故事嘛，对吧？
对，
它也就展现了很多其他的这个东西，让这个 世界观和整个故事就是的厚度要起来，
嗯，
而且当然我觉得他可能在试探吧，包括他这个主角，
嗯，
我觉得如果他成功了之后，我觉得这个主角是有发挥潜力的，就是他这相当于会有一个探一个案再探一个案，
还能啊，
就我觉得他心里是想过这个可能性的，所以他才这么设定这个故事吧。
凉，嗯，
对啊，
然后去了西班牙。
对，我是觉得如果你是这个中国玩家啊，如果你喜欢这个这类题材的话，可以试
试
试
啊，
嗯。可惜就是没有配音。
啊，
哦，嗯，都是文字的。如果有配音的话就
没准能好，
体验更好。
我觉得它文本写的还可以，
嗯，
不会特别让你看着特别不生活，
明白，
也不会特别生活有很尬。
嗯，
中国有些游戏就是回去说他想要那个生活的劲儿，嗯，我不知道四十二有没有这体会，
啊，
他想要那种生活化的口语劲儿，然后写出来那个文本有点尬，就是，
嗯，反而
太
刻意
了，
反而尬。那，
嗯，
我觉得他这个游戏这方面的度把握也不错，
嗯，
就是那个文本看起来还可以啊，
嗯，
不会特别生活化到尬，也不会让你觉得啊现实中并不这么说话啊，那个度把握的很好。
明白。
是，
嗯，
啊，我看到了很多希望啊，也许他以后会有更好的游戏给我们啊。
哦，
嗯，大概是这样，
嗯，
啊，我先说这俩吧。
好，
嗯，天叔。
啊，哦，行，那我说说之前那个欧丽佳
啊，
像刚才罗马提到那个烟火那个团队条件所限嘛，就是他一个人做，
嗯，
然后我这个欧丽佳的这个团队其实也是人不多，
嗯，
是21个人的小团队，
21个人这么多，21倍
了，21倍了，对，然后只不过就是很有趣一点，他们这21个人分别来自16个不同国家和地区，
哦，这么复杂，啊，
对，特别成员就是比较国籍比较杂嘛，
嗯，
所以他们这个。团队成员接受采访时也说，他们组内交谈经常会遇到障碍，
哇，
然后主要是用日语和英语去表达，有时候就混着来，
哦，
有时候需要不同的人去帮忙掺和其中进行一个翻译。
英特纳行奈尔，
对，然后他们也是因为条件所限，所以他是这种粗像素的表达，
对，特粗，
嗯，
特别
粗，有点像那个比雅达利2600好点。
想起了以前 DOS 上，
它不是像素，像块儿是吧？
对。一堆几个方块就能堆成一个脸，然后他
感觉他就是故意的要把4到8个像素做成一个大块，然后成为人身上的一个小，
对对对，
小组件一样，跟乐高似的，
是这样的，对，
嗯，
而且是那种很不精细乐高，连因为他那边角色玩起来的时候其实连五官都没有的，
对，
就是一个小白脸上穿着衣服就代表不同角色了，
是，
嗯，他这个故事一上来其实是主角遇难了，
嗯，
然后醒过来之后就各种各样的逃离这个地方，然后后来去到了一个渔村，
嗯，
然后一点一点找到这些其他遇难者以及就以前被困住的一些人，
嗯，
就 NPC 嘛，然后最开始这个感觉像给我感觉像恶魔城，
嗯，
因为这个主角打起来特像那个 GB 版的恶魔城，让我当时感觉，
哦，
只不过后来我发现它并不是一个真正银河城设计的那种游戏，
嗯，
它虽然是那种一个一个区域，然后可以上边有通道，然后左右有通道，你可以过去到下一个场景，但其实你过了几个场景之后它基本会有一个出口，
嗯，
然后让你在大地图上选择你现在能去哪儿，或者说你要去哪儿之类的，
哦，
一个一个封闭关卡，
对对对，
它，哦，没做成全联通是吧，
对，它也有一些这收集要素，但其实它每一个位置其实并不构成银河城那种探索规模，或者说有那么多考验玩家跳跃呀，或者用技能才能打开某些东西的这种地方，都很简单。
嗯，的确，游戏分类里边也没有银河城这个标签在 Steam 上。
是是是，嗯。然后它的武器呢，其实是赤手空拳最开始，
嗯，
然后后来你能捡到刺剑，然后有消耗的是那种弩箭或者霰弹枪。
嗯，
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它那把鱼枪可以抛出去。
啊，
对，这个鱼枪除了当武器，也是它这游戏里边最重要的一个系统，
动作系统，
对，动作系统就是可以让你瞬移
啊，
嗯，它这个
想起了最终幻想15，
对，还真是那样的，
啊，
就是把这东西抛出去，然后你可以瞬移到那儿，
啊，
只不过它这个跟那个最终幻想15的瞬移不一样的是，你必须把这个东西插在一个东西上，比如说插在敌兵身上，
啊，
或者插在这固定的地图有一些黄色标记的眼睛，看着还挺诡异的，
啊，
插在那个东西身上，然后你再推一下前，然后再摁一下那个投掷键嘛，
嗯，
你才能瞬移到那个地方，
嗯，
这个东西经常在场景位移啊，尤其是 boss 战就经常用，
嗯，
不用的话你要干躲其实打得很憋屈，
嗯
嗯，而且特容易死，反正就感觉这个游戏就是没想把这个画面做那么好，不过它的音效并不是像其他那种像素游戏一样都用一些我们所谓的巴比特音乐或者什么的，
嗯，
他用其实就是录制的一些器乐的一些音乐，
哦，
就比如说制作人他有一朋友，
嗯，
就是他采访上说的嘛，说他把这朋友请过来，他会吹萨克斯，然后就让他看着这个游戏画面。
我想起来那段迷姆。
对，
然后吹萨克斯，
嗯，就一直一个调。那朋友还挺厉害的，就是用萨克斯吹，然后他这个制作人那举着一录音笔，那就现场录。
哦。
然后这个制作人有一个叫 Toma 的一个外国人，
嗯，
就是他昵称叫 Toma 嘛，他会吹这个尺八。
哦，
所以它里边有好多这个尺八的音乐是他自己去录的，
录的，
对，就是穷有穷的办法嘛，
嗯
嗯，
然后这个不懂文化元素就杂糅在一起，感觉很厉害，
是，
对，他看着有一些那个海盗啊，或者说那种就是那种风格的航海的故事嘛，
嗯，
但它里边有好多那种和风元素，
对，
嗯，
日本元素，还有点这个加勒比。
对对对对，
真牛逼！
嗯，
对，因为当时我记得在那个游戏展会上，我碰到
第三
名是个说法语的大哥来，团队来了一个说法语的大哥来展示这个游戏。然后那个法语大哥的那个英文呢，他说的英文我也听不懂，我说英文他也听不懂。然后我们就通过一个
连笔我再猜，
那个日本的志愿者啊，我用日文跟他说，然后他再用日文翻译成法语，然后就很不好沟通。
我估计他们组内也是这个现象嘛，
真牛逼啊！
像有什么立陶宛、墨西哥的，就各个国家的人，
啊，
法国的什么的，也有中国人。他说，
嗯
嗯，
就像以前 Ori 那个一代，他们也提过类似的，
嗯，
就他们也是至少有个三四个地方一起
啊，
哦，一起开发的。
嗯，
像之前他们这个组还做过一个叫 Backslash 的游戏，
嗯
，Backslash
那个是一个也是这种像素风格的小人儿，在一个这种横卷轴里边互相的，就是互相的杀。你可以去多，对，你可以多人，也可以一个人打 AI 嘛，有点像以前那个，就是拿各种武器，击剑，然后飞刀什么那个游戏，
尼德霍格
啊，对对对，跟那游戏的概念差不多，只不过它里边加了好多这种锁链呀，或者说法术啊，以及好多投掷东西，其实是为这个Olivia 的游戏打了个底子。
哦，
之前那个游戏是他们自己发行的，嗯，然后这次这个 Olivia 这个游戏是 Devolver 就是代理
发行的，
对，所以也是就是。直接被他们看上了嘛，也是看到这个组的潜力嘛。
嗯，
我觉得还挺不错的。就是之前还有一点，就是他这个音乐音效，我觉得都特别的出彩。
嗯，
就在一些特别寂静的地方，它其实一点音乐都没有的，比如说山洞里边。
嗯，
但他做出那种山洞里边有东西在回响那种感觉。
嗯
嗯，还有就是虽然这个画面如此粗糙，但是你不觉得它
特别有风味吗？
对，它背景很丰富，他人就是特简单。
我查了一下这个，查了一下这个组，
嗯，
他们公司在京都啊。
对
，Skeleton Crew Studio
对，
啊，
那这么念呀？
啊，
当时这个采访里边有我找了一篇采访嘛，采访里也说他们都是特别喜欢任天堂
啊，坐落在京都的一个国际化的制作工作室。嗯，
对，
啊，
所以他们说那个公司就落在京都，离这个羡慕的品牌偶像近一点
啊，
嗯，就是这意思。
然后交给了 Devolver 发行，
没办法嘛，
啊，
就估计等以后任天堂找上他们嘛。
哎，这个游戏我记得真正意义上亮相也是在那个任天堂的 Indie World， 还是在纸面会上，
哦，
啊？是吗？
对，
哦，
因为
我第一次这个看到他整个的大规模的宣发，好像是在那上，
嗯，可能也是有这个 Devolver 的帮助嘛，所以他在这个多平台都发行了，
嗯，对
这个游戏，嗯。还挺好的，
京都是独立，就是日本的独立文化的，
是
独立游戏的那个圈子。
他们不是那个每年的独立游戏那个活动，好像也是在那边。
对，除了那个以外，就是很多那个就是那种国际式的开发小的开发组
啊，
就直接就在京都，就常驻京都，
哦，
是有这种。他这个情况其实并不是特别罕见的一个。
嗯嗯。
然后这里边还有一个系统，就是他这个魔法帽子。
魔法帽子。
对，最开始你可以拿就救了某个 NPC 之后，你可以拿当时集的一些素材换一个帽子，就是一个。
嗯，
飞刀帽子里边有一个前扑的动作，就是硬直还有一点，但是它这个帽子，飞刀帽子，你就可以让这个帽子留在你扑出去的时候动作原地，
嗯，
然后它一直追到你现在落脚的地方，它会划出一道伤害，
哦，
然后袭击一下这个路过敌人，给一点伤害。
是帽子追你是吗？
对，最终追的是你，但它会给沿路敌人造成伤害。
雪滴子。
哦对，最后套你头上，
就套自己头上。
但还有其他帽子，比如说我后来干几个boss 的时候，打两次没打过，我就换的是那个回血帽子。
嗯，
就是打一些他抛出来的杂兵的时候，你能回点血，然后你再去，就是相对容错率会高一点嘛。
啊，
嗯，
就是因为很多玩家可能会担心，就是这种一般一上像素啊，
嗯，
过去就很难，是吧？
对，
没事，一会儿就有一款。
对，所以这个游戏就是难度如何？你觉得？
我觉得还行，因为我玩这种游戏不多嘛。如果说一个 boss 我打两三遍能打过，我觉得还算可以，
哦，
就是需要有一定
熟悉熟悉
玩家对熟悉啊，对 BOSS 这个行为观察呀、啊，其实系统这个像我刚才说那个几种武器啊。鱼枪啊，它其实系统都很简单，
嗯，
只要就那鱼枪插准了，我经常都是手忙脚乱，咔狂投，狂召回，狂投，但投不中，对，就是有这种情况发生，但其实还玩起来也挺欢乐的，
哦、反正也能过，
是。
那和我试玩的时候当时感觉差不多，我当时感觉就是它其实不是一个复古游戏，
嗯，
包括从它的这个美术风格来讲，你说它有任何对标吗？说我要八位、十六位没有，
没有，
它、
嗯、
可能就是故意做成一个大块的这个
对、
嗯、
大操块、
大操块风格，这他
喜欢这个美学，
自己美术风格，它不是一个复古。包括
但你知道，我还真想起一款游戏来、
啊、
，FC 的空手道
啊，对，它就是有点那劲儿、
啊，
对。他可能也不是说照着那个做，但是他那个糙了吧唧那个大像素块那个风格特别像那劲儿、
其实包括他之前那个 backslash 那个、那个游戏，你看着就是有点那劲儿的、俩人
糙像素块，
对对对，
弥勒霍格一那种，
就是他游戏的那个手感其实还挺，就是不是那么古早，特别
调的细是吧？
就调的还挺流畅的那种感觉、
嗯，
所以我是感觉比起你一会儿要说的这个
啊是
Cyber Shadow 那种就完全复古类的游戏，
嗯、
就是他玩起来会对。让现在这个玩家哪怕你就是有一点难度失败之后、
嗯、
你会愿意去尝试，因为他给的正反馈比老游戏要多，
对，
是他这个人就是随着那个枪来回穿梭的时候那个爽快感还是给的挺足的，
对、
嗯、
包括他这个手感上、
嗯、
然后你会觉得啊死了，但是我明白了，
再来一次，
明白了，这样就能帅了，就不会死了、
嗯、
然后下回你就更帅的可以不
动、
他会更鼓励你，就是那个正反馈要用多一点，玩起来可能更舒适一点，
他有一些成长要素，比如说能提升点血量上限之类的，
是是是，
嗯，
就而且绝对难度并不是那么高，它不是一个追求那个古代的那种特难的那种东西啊，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这方面，可以勇敢的尝试一下。
嗯，
是，
嗯，
我这游戏玩就是这个新的，
嗯，啊，别的没有，
别的管理人死我不想说了，回头让小五帮我答答那天使龙吧。
咱们先说说新的，
对，
然后说完了之后、
嗯、
看有时间咱们再聊聊都玩了哪些老旧游戏。
嗯，
要不我就着天数这个，
对，正好说说、
我先把赛博之影给说了，
行，
稍微细一点的。
哇，这个游戏可能我们办公室第一个接触到的。
哦，是吗？
就我在那个
讲讲故事，
叉人一九。记得有一年X019不是在现场吗？
记得
当时现场的试玩机里，在那个独立游戏，就是有点类似 ID Xbox 那个区域里，有这个游戏试玩，是一个当时拿来可能是
就它还没有登录到更大的那种
对
网络的，
甚至还没有宣，就当时还没有宣。然后我感觉那个 demo 应该是他拿来，比如说跟微软谈或者跟发行商谈的那种性质的。
但X019应该是已经进微软了。
啊，对，那个时候就应该是谈完了嘛、
啊。
但是微软说你展，你给我拿点东西来，他可能就是拿了一个
要点反馈，
就比较早期的一个完整的演示关卡，应该是个第一关那种感觉。
嗯、
当时玩的时候，那个 demo 包含一个演出，就是那种以前、
嗯、
啊，就是老
一个像素的人、
像素演出，对对对，
飘过来，
对，然后走那个字儿、
嗯，
然后马上进入，然后玩一个
就忍龙那套嘛，
对对 对, 对，
忍龙那套。
然后当时我一眼就相中，我说哎这个
啊，
哎这种、啊、
来一个
出肯定
整整整，
然后我就去玩了一下。当时那个 demo 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差，我记得回来的时候跟你们说过一次，
我完全不记得，
不记得是吗？我记得我说过在X019上有些游戏我觉得不是那么满意，这个其实是其中一个。
我以为你想说战斗蛙呢，
没有战斗蛙就排队都玩不上。然后那个游戏在 demo 的时候看，就是它甚至都不是现在这么好的美术，
嗯，
就那种特别高精度、高复杂度的那个，
啊，更早期一点，
对，更早期一点。然后它给演示那个 demo 都没有，就是相当于没关卡。就是他就是告诉你我以后会设计出几类敌人和几种那种就是说有点什么延迟引爆的台阶、
嗯、
这下滚过来一个
东西、嗯、
天飞点小蚊子、
嗯嗯、
然后是给了一个 boss 战，那个 boss 战给我的感觉就是流程极其的不成个数，反正就是这么一套稀里糊涂的下来。然后唯一有印象的就是因为毕竟是 NS Online 还就是那个大会员送过忍龙是吧，老的忍龙还是怎么着，因为我以前玩、
啊、对对对
玩过一次，
对，那个 NS 的在线服务送有 FC 的忍龙、
啊、
FC 上对、
嗯、
唯独就是啊他要那个手感，就是那种事实上对于像我这样在横版游戏上来说完全新生代玩家来说已经有理解难度
啊
和有掌握难度的那个手感，
嗯，
就他就是他想要做那个东西
啊
除此之外别的东西我当时也很难说这个东西体验会很好，
嗯，
而且没想到后来很快一年多吧，
嗯，
就做出来就卖了，
嗯，其实这个游戏就是现在咱们在聊的时候已经正式发售了，
嗯、
而且也是在 XGP 里
，XGP
对
啊，主机 PC 是都能玩的，
都能玩，
对，就咱们网站其实，在游戏发售前的时候 ，Hardy 写了一篇文章，就是他也是翻了好多资料，
嗯、
这个游戏的制作人叫汉奇克、
嗯，
而且这个游戏几乎是他一个人做的，就是、
哦、
啊，这个人的本质是个可能更偏向于美术 这方面、
嗯
哦、
然后自己可能是负责一些像素的画面风格的主要的设计、
嗯、
然后后来因为他就是可能比较就是个人比较意识流或者怎么怎么样，他就想做一款游戏，最早他有一个像素的一张画，然后大致的那个就是显示的内容吧，就是一个忍者在一个罐子里边，然后底下有一众的人在那儿观察着他、哦、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就成为了赛博之影的一个雏形嘛。后然后再到后来他决定做这个游戏几乎就是一个人包揽，除了音乐部分是交给了另外一个人，就是合作伙伴，也是刚才咱们节目里边放的那个 BGM 有那么几首。然后这个游戏现在卖的时候是交给的这个亚 club 发行的、
嗯、
就是铲子骑士这个公司啊、
嗯、
然后行，这个大背景是这样的。那这游戏咱怎么说呢，我先聊聊吧、
嗯、
我觉得就是首先像素它其实是一个画面风格，
对，
或者说咱们说复古是一个风格，它没法代表一个游戏类型嘛、
嗯、
然后这大罐子里边你觉得什么游戏其实都能装、嗯、而且像素类游戏咱近几年玩的也不少，比如说 Easy Trigger 的这个 Hang Down、
嗯、
就去年的那个也是赛博朋克风格的一个射击游戏，
嗯，
一开始大家都觉得挺像 MD 魂斗罗的那款，
绝不是一个冷门的这个美术风格，
对，不冷门。然后后来赛博泰日这信使应该是近两年口碑非常好的一款游戏了，但是那个信使那个游戏的规模大，而且它前半段是一个横版过关，后半段又想给你加点银河城，
嗯，
然后也加的不是特别好，但是故事讲的很巧妙。还有后来这个 Dream Master 出过三款，一个叫 Onikan，还有一个 Blazing Chrome、
哎、Blazing Chrome
对，就是应该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这些作品，然后你一眼都知道它是奔着复古去的、
嗯、
对。
但是像我觉得啊，就是我通关之后的感觉，就是这款游戏赛博之影它其实有点现代，就是它在动作系统上是越往后它的节奏越快、
哦、
它越鼓励你，就是我只能是揣测制作人的想法，他希望你把这个游戏玩快了，
嗯，
包括疾跑，包括冲刺，包括你的那个僚机系统，他希望你全用上，然后尽可能的不要在这个版面这个耽误时间。可是到最后你会发现他又有点左右互搏的意思，就是左手打右手，他又想要这个又想要那个，然后你会玩得非常的别扭。嗯，就是这游戏刚开始咱们都说像这个像素忍龙，但是后来那天龙马不是跟我聊，我说感觉可能更偏向于赤影战士一点。
对，刚一上手、
嗯、
大家都奔着忍，就是以为说
都以为是个忍龙嘛，
模仿忍龙的，致敬忍龙的。然后我玩了第一关，我说这不赤影战士吗？
对，
真的很像，越往后越像。它包括一些平台的设计，包括一些障碍物
啊，
然后甚至于有几个 BOSS 战。
哦，
我特意回去看了一遍赤影战士那个、啊、对那个通关的视频，发现。即时感很强，而且其实在 FC 的那个时代的忍龙三部曲里边你能看到很多这个就是非常丰富的忍者道具和一些进攻的形式，其实在这里边并没有那么多。然后忍龙其实当年的难度还有一点，我相信可能应该有些玩家还记得，就是它和场景的交互，有些地方刮暴风雪你的行进速度是慢的，
地上滑，
对，
沙子往里卸，
对，
就这类的是吧？
对，然后还有那种比如说整个关卡是黑的，一打闪你才能看见平台哪有坑，哪有能跳，铲子骑士里不也有这个吗？
对，
其实这里边在这一个部分设计是比较少的，它还是比较专精于跳跃、躲障碍物、躲子弹，敌人飞过来你得打、
嗯、
啊，就是一个很专精在这个纯动作的这一部分的、
哦、
游戏一共有十一关，其实这个
被我说对了吧？
啊，就
是数那个点儿，
对对对对，啊，一共
十
一关，一开始其实是一个挺古朴、挺传统的一个动作游戏，然后这个游戏的故事吧，也是那种碎片化、神神叨叨。你刚开始也不知道整个大环境怎么回事，你就活了。活了之后呢，地上有一堆尸体，你捡起一个尸体来，哎，他给你说一段话啊，怎么回事？要复活谁呀？这大师是谁呀？就到最后通关了，哎，你可能大概能把这个故事啊给捋顺了。然后随着这个角色成长，你就能学招了，啊，就是传统动作游戏那些招啊，蓄力的这个更远的剑气，然后爬墙的三角跳、二段跳、疾跑、冲刺。就是这些都解锁之后，哎，你会发现这个，哎，我成长了吗？我还能解锁一个僚机，
嗯，
这个应该是那天玩的时候你不也看见了吗、
嗯、
就是在那个 checkpoint 上我能花钱解锁一个在我身后飞的一个小随从，
嗯，
但这个随从它的技能是固定的，就是每个点儿你能解锁的这个东西就是这个，
哦，
你也不能选，所以实际上这个设计者他已经给你盯死了，
减少他设计的压力嘛，
你就用这个吧。
对，比如说四种能力都能带的话，
对，
那后面就换那关卡，他针对这四种可能性，
他得响应对方案，
相应的这个设计嘛。
对，但这就盯死你，就你用这个吧。我告诉你，这个是最优解。然后呢，这个游戏其实它这个最难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在这个 checkpoint 上的设计上，就是咱们都知道，现在玩一些像素游戏，可能很多玩家会觉得，哎，这个游戏会不会量不够啊？你卖这个价格，我会不会说两三个小时就通关了？ 那在这个游戏里，我觉得设计者的一个解决的方法就不是那么的聪明吧，或者说不是那么的有办法，因为毕竟一个人做的嘛，可能规模有限，就是他尽可能的在两个 checkpoint 之间尽可能的去压缩他的设计，他在这个几个版面之间的难度设计这个陡峭的这种程度太高了。我过一关，我过一个板，然后我发现这里边又有平台上的这个小的电的雷，然后底下水里边还有水雷，远处还有苍蝇飞，然后还有那种敌人是能从板面飞出去再回来再追你，然后你想打还打不着，他还吐子弹，
压得贼满贼密实。
就是我想二段跳跳过去，我就发现我刚跳在空中，远处一个人扒过来砸你一下，然后你一个趔趄掉水里了，水里边有水雷炸了，炸掉你一半的体力，然后你还跳，
就那个小鬼当家是吧？
你还跳不上来，你跳上来之后，平台上一个电又给你电下去了，然后你就死了。就这种陡增的难度是集中体现在七八九十这三关这四关，就难度特别的高。
是，你就得试错，然后你知道整个的布局之后，就一次成功。
对，就是其实你要说难度高，可能老的 FC 游戏里边也有，但是它的这种难度，一方面是体现在给你特别密集的在。可能就是很小的环境里边所有的东西全给你加上了，另一方面就是来说它里边有一些东西我觉得设计的偏恶意，
体验不流畅，好像有纸那种，
对，就是
难度嗷一下上，
就你可能你知道前面有一个坑你要跳下去，但是下边突然就给你来一个障碍，就是你落下去了就挨打，就有这种东西
啊，就是你在正常游戏里加那个什么妙料那一套，就
哎对，
就没什么意思了是吧，
就是你必须得吃几次亏长记性了你才能记住才能过去，所以这个游戏就是可能从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动作玩家阈值高啊，或者说就是玩好玩太多了就特别事儿是吧，啊，就会觉得这个游戏里边你就是诚心让我亏血，就是我知道我玩的可能没什么太大问题，我应该能过，但是你就诚心让我在这地儿废几次，你诚心要让我在后边几个平台死两次我才能过去，就会有一点不爽的感觉。
明白了。
嗯，而且这个游戏在后边还有集中体现的是因为就是需要你特别密集的操作，所以我会发现比如说他摁两下前的疾跑，这个触发竟然有一定的几率摁不出来，我在主机上是这样，然后我翻看了 Steam 的评论发现也是这样，有很多人玩 PC 本摁两下前，他说我不知道是不是夸张啊，他说有60%的几率能摁出来
啊，
有40%几率摁两下前这个人不跑，
那是他成在代码写的有些
我不知道，
不够完善，
而且我甚至于自己会特意的去尝试，我比如说我面向右我摁两下右他有的时候不跑，我面向左摁两下右有时候也不跑，就是很迷，我不知道怎么样能触发这个问题。
嗯，
这样在一个比如说这个眼前有巨多的有三四个敌人集中向你吐子弹，然后这个地上马上要出电的时候，我想跑然后飞起来一个冲刺飞到对面这个平台上，然后我发现我脑子里都想好了一连串巨帅的动作，
摁完没反
跳下来之后我掉水雷上了，
这个是很伤的，
这个就很懊恼。嗯，然后包括爬墙的那个判定其实也有点问题，但是这个很难用语言描述，总之就是你的那个身位和墙的那个像素块的那个能够吸附上的那个判定的面积，我觉得好像做的稍微有点小，这个也是比如说在一些强制推进的版面或者说有一些地方你分明知道后边有很多的刺在追你，我想三角跳叭叭叭叭跳过去然后发现没判定上，其实也很少，就是这些
细活，这都是特细的，
对，就是这些会让人有点挫败。
嗯，
我觉得就是有一点挫败的设计，而且就是刚才我说的中后期会特别明显，然后它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分界点可能就是在中间的某一个摩托关，就是游戏在某一个进程之后会让你骑摩托啊，有一个这个骑着车叭叭叭开枪这一关，然后在这一关吧， X 键是开枪，A 是跳跃，别的键基本都用不上，然后很多地方你会发现在跳下来的时候你还要连发，然后这个游戏不给你连发，然后有一些障碍物也是你吃过一两次亏废了血之后你才知道原来我得躲，就是从这个之后你会发现它恶意的这个成分会越来越大，就是玩着会非常的累，我一直到通关可能用了大概7个小时吧，其实这个游戏如果说就是你整个了解了它设计机制然后已经完全知道这个游戏怎么玩的话，可能折半这个通关时间会很快的，然后这就说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游戏的 BOSS 战设计的说实话有一点简单，就是其实很多这个传统的横版动作游戏大家都知道，我一上来我多死几次，我摸清了
动作，
对，我看一遍 BOSS 动作，然后我摸清了套路之后我跟着他打
套路嘛，
对，或者说我怎么样能回避到他的一些高伤的动作， 哪怕关键时候我跟他拼一拼，我可以这么玩。但是这个游戏其实你解读完 BOSS 动作之后，你会发现它给你的这个操作的这个时间窗口特别的大。然后最后这个 BOSS 战有点像个 RPG 游戏，就是好，现在该你打了，帮忙帮我躲，躲完之后 BOSS 在这站一会儿，给你看个四五刀。然后
当时玩 demo 对就是这样，
对，然后啊又来了，你就开始躲，站在最左边，然后跳绕开三个雷，掉下来了，帮忙帮砍五刀，然后反复四五回合，就是其实它所有的 BOSS 战设计都是这一个套路，然后包括。就连最后的 BOSS 战其实也是一样，你蒙个七八回，就是一顿胖揍给你打死了，然后他最后是 BOSS 三连战嘛，其实这个也不算太大剧透啊，就是一顿胖揍给你打死了，然后你死个几次之后，发现这个游戏你竟然无伤是这么简单。
哦，是，
对，就是可能也是这个制作人自己没有太多的经验，这个就是不可抗力吧，他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这种如果经验不足或者还不是那么擅长的话，就是我是觉得游戏设计一旦上压力了，他就会。天然的就开始暴露一些问题，
对，或者说就是他想给玩家制造压力，但是这个制造压力的方式有可能会被人找到漏洞，
嗯，
对，这是一个挺就是对于
就这个东西急不得，我觉得这个水平真的急不了，
对, 对，毕竟是一个人嘛，
是
就是咱说到底毕竟是一个人嘛，
而且说一千道一万，这老哥这个美术真的特牛逼，就正式版出的时候真的
啊，是跟之前差别很大，
反正在我印象中真的好了不止一点
哦，
真的感觉挺牛逼。
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刚才咱说那个僚机那个事儿，就是在每一个 checkpoint 上、也不是每一个吧，大部分他都会让你花钱买一个僚机，对吧？
嗯，
这个僚机其实就是让你应对后边那三四个小的版面的，然后你会发现这个游戏如果你不着急过，
嗯，
你一步一趋的，就是你到这个平台你不动，你把前边的你能看到的敌人所有的都消灭掉，比如说他可能给你一个远程的激光枪，
嗯，
或者给你一个无限补蓝的一个小机器人，或者是给你制造一个护盾，就是对方的子弹你全吸收了，我就站在这儿，我把我能看见敌人全打了，然后我跳到下一个平台，我再把前面的敌人都打了
啊，这节奏又
你按照 RPG 的游戏去打，这游戏一点都不难，
嗯，
就是好多的版面我是尝试过用这种比如说特别行云流水的或者偏向速通的方式叭叭冲过去，难度巨高，
嗯，
然后我停下来把几个人砍死，打得特别难看，然后这游戏啊好简单呀，
嗯，这真的是就是我觉得就是关卡设计啊什么的系统设计上的一些就细节
是
没法考虑周全，
嗯，
可能
就是
工时和人的经验的原因，
是就是现在其实能看到很多玩家对这个游戏的感觉就是哎呀真的一眼就是一打眼喜欢，
嗯，
但是有一些是被难度劝退了，有一些可能就是被这个刚才我说疾跑那种
是
系统上的小问题造成了不良的体验，但是整体来说就这种游戏吧，现在其实还是玩一款少一款，
嗯，
而且从他个人的这个设计的方向上来说，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个就是你觉得这游戏不值得一玩的这种缺点
啊，
就是是可以试试的，
都很好嘛，
对，我觉得就是大家现在除了这个体验上的抱怨之外，整体上来说还是可以试试，而且毕竟在 XGP 里，
就是说有那味儿还是有
它的味儿可以，
但是就不能有些地方不能细琢磨，
你别太计较，
就
是
没有那么精致啊，从游戏上讲
确实很难精致，而且这个和信使比的话，或者也不能和信使比，
对，
毕竟是一个团队，是一个有规模然后有设计，包括之前那个游戏它是在整个系统讲故事和玩法上能融到一体的，那这个游戏它我觉得能力上和想法上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嗯，
就是大家如果不苛求的话，你觉得给这个游戏通关之后能打几分，我觉得可能七分八分的可以，
嗯，
你扣的地方基本都是在不良体验和那几个恶意的设计上，
是，
嗯，通关之后不亏吧，我觉得是这样，但是如果说这个你特别期待一个非常纯正的很有这个当年像素味的忍龙这种态度的话，它或许会让你失望的，
嗯
嗯，然后这个游戏的音乐其实还是不错的，
对，
嗯，这个就是整体这个赛博之影给我的这么一个感觉，
哎，
嗯，好，大概是这些吧，
行
，OK，
下一个
那是直接说说灾厄启示录啥的，
灾厄呀，灾厄行，我也可以直接说了，其实这个灾厄之前我通的时候挺不高兴的，
帧数低是吧，
对，一个是帧数低，然后再有一个是因为他在这个后期成长上，待会儿我再说吧，这个成长部分，就是首先这个游戏日版没有中文啊，
嗯
，NS 上的这个灾厄启示录，它的日版是这个光荣特克魔和任天堂一起发行的，我不太清楚为什么就是在中文化上好像缺失了，然后全球发行是任天堂自己，然后是有中文的，欧版港版都有，
买港版呗，
对，所以大家的话，你要是不想折腾账号，就买个卡带就可以，
嗯，
这游戏刚发售的时候可能大家还挺好奇故事怎么讲，那现在其实也都差不多都知道了，其实就是一个
if
路线啊，穿越回去就讲如果怎么怎么样的这么一个故事，而且随着你解锁角色越来越多，也就知道这个故事其实就是自己看一热闹啊，就是这么一个风格。
快乐，
对，其实我觉得
还是无双，
对，依然是无双，
还是无双，
对。而且其实这个游戏我觉得在刚一上来最吸引人的应该还是在音乐和画面的部分。首先我觉得画面特别还原旷野之息的一切，
是
啊，
是，
就是完全你看起来就好像是拿旷野之息的这一套技术又做了一个无双，
是，
嗯，然后音乐上也是非常忠实还原了旷野之息的整个的那种感觉，嗯，然后游戏玩法上因为它是个 IP 无双嘛，所以有创新的地方，然后整体还是依附于这个最无双最根源的那个 C1 C2 C3 的那套打击系统，轻重攻击
是
啊，这个比如说 C1 是挑空， C2 是对单体这种传统的设计，然后同样是一个没有跳的无双，因为大部分 IP 无双其实摁跳跃键都是向前冲刺取消的
啊，
嗯，这代依旧是这个设计。然后游戏里边其实特别好的融合是在塞尔达旷野之息里边的几个设计，比如说西卡石这个道具，
嗯，
在这里边也是有体现的，你可以用这个西卡道具比如说去制造冰，然后去让时间静止，这些东西都是能够差异化的针对不同敌人的招式的。这游戏里边比如说就除了杂兵之外啊，有些精英怪，比如说长袍魔法师，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狮子上半身的那个马
啊，
我一时间想不起来了，然后他也有不同的属性，就是这些人在
就是半人马吗？
他好像有一个名字但是记不起来了，
啊，
就是这些，总之吧，这些精英怪在这个发招的时候他都会在脑袋上有一个提示，他告诉你，就有点像策略游戏，你要用西卡石的一个针对性的方式去打断他，然后在打断之后他的身体会出现一个六边形，然后让你快速击破，这样可能会有一个气绝的系统，
啊，超经典，
对，就是这套系统被留下来了，
嗯，
然后与此同时还有属性也是被保留进来了，在游戏里边也是包括普通怪包括精英怪，他们都有自己的属性，比如冰雷火，然后这些你也可以用这个魔杖去找对应的相克属性去击破它，然后也是能快速的击破这个六边，然后让他们让对方气绝，然后达成一个比较大的输出。就是这套玩法被留下来之后，就是在比较枯燥的这个无双之上吧，啊，让你有一点这个针对性，
哎，
而且这个游戏里边在角色上我觉得可能也比较的有意思，因为就是刚开始这游戏刚公布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旷野之息做成无双我可操作角色能有几个呀，
就
是后来
真不少，
能有几个呢，
对，有，我没数
啊
几十个确实是有了
啊，那么多，
啊，
那么多，
啊，对，因为刚开始除了林克就是英帕嘛，
啊，
然后后来是死刑劫，
啊，
死刑劫之后现在我说算剧透吗，
算了，
不算了是吧，
啊
嗯，
就是旷野之息的那四位还会穿越回来
啊，
会穿越回当年那个时代去救老四个，
啊，也能用，
对，
嗯，
然后包括那个大妖精你也能使，
嗯，就那个
那个女的
生
亲你一口，那个
比例是不是很大呀，
很恶心，
对，
那
个
很恶心，
那个头巨大，
这也没有几十个呀，
慢慢数嘛，
啊，
后面还有，
我数不出来了，就是脑子不太够使了。但是确实这些人都在，然后包括那个异盖团的那个盗贼团长，
也实验室里那几个人，
对，然后试炼的那个大师也可以用，就是这些很奇怪、奇奇怪怪的角色都可以用，
是个角都能给拉过来了，
嗯，对，而且都是可操作化的。然后这些角色，就是我觉得，游戏设计上比较用心的一点，就是在动作上，它还多了一个 ZR 键。就是以前的无双可能就是简单的轻重攻击嘛，那这里边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特异化的攻击方式，比如说有人摁 ZR 键是蓄力，有人在摁两次跳跃之后，就是自行节里边那个鸟摁两次跳之后它可以变成一个起飞的形态，然后你再摁 ZR 键它有特殊的攻击方式，然后还有的人是可以比如说四行节就是用自己对应的属性，有人用岩浆，有人用水，然后还有可以用这种方式蓄力的，然后那个大个的雅哈哈他用那个鼓槌，你按那个 ZR 键，他就会招呼出一堆小的雅哈哈，就是
人物的差异化做得很好。
他在动作系统上是每个人专门做了一套，
嗯，
然后你可以玩出风格来，这
挺有诚意的。
对，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说，就是增加了游戏的可玩性，
嗯，
这是好的地方。然后包括敌人也是你在旷野之息里边能见到的所有的敌人，
嗯，
就几乎是所有的敌人，这里边全都出现了一遍，
哦，
一群一群的让你打的。
嗯，关卡设计上也是非常的还原，有一些地图的甚至是把之前旷野之息的一部分场景整个给做进来了，比如说初始之地那块，然后包括海拉鲁王国，它整个有城堡的结构在里边能够整个游览一遍，我觉得这些都是 可能会让这个旷野之息的玩家就是觉得是加分的地方。
嗯，
嗯，就是这些部分还是不错的。然后呢，下边就是说一些不好的地方，就是这个角色成长确实会容易让人丧失动力，因为像这个
无双老毛病是吧？是那种是那种老毛病，
不是不是那个老毛病，
哦、
这个是新毛病。你像以前的无双，比如说你收集到了新人之后，我想怼他，就是、
很快就怼上来。
我想把这个人养大，
顶上来了。对、
嗯，
我想在这个未来的剧情里边直接用这个人。
嗯、
方式可能要么就是我拿钱揣，
对，
给他揣满多少级之后，然后我带着他，比如说去喂个武器，
对，
然后练成就可以了，是吧？
嗯、
在这里边不是
哦，
这里边首先这个角色你还是可能随着剧情啊玩几张第一张解锁了。哎，我现在解锁了三个角色，
想用了。
这人是一级啊，
怎么办呢？
这个花钱揣级，这个是一点、
嗯。
但是你发现把这个级揣起来之后，他体力没涨，招式没涨，
哦、
无双材也没涨
哦，
他全都没有。
那咋办？
级别有啥用啊？
啊，
级别有啥用啊？
这就是伤
害
高一点
啊，
可能抗揍一点。你像在《无双大蛇二》里边，其实他也是做了分割。
呀，真没少玩儿、
啊，我还挺喜欢，
太好玩了，
我还挺喜欢玩无双、嗯、啊。无双大蛇二和无双大蛇三都做了分割。无双大蛇二呢，简单一点。拿钱揣级，然后养武器。
嗯、对，
无双大蛇三里边，你拿钱揣了级之后，他这个招式需要在另一个菜单里边的技能表里给他
点
上，点
上
对、哎、对吧、嗯？那在这里边你咋办呀？你会发现你过了一个这个主线故事的关卡之后，地图上叭叭叭出现二三十个小点儿，
去请拿那个
这个小点儿可能告诉你，我需要三十个哈密瓜，啊，二十个蝙蝠的眼睛、
啊，
然后多少个木头
才能解锁是吗？
啊，你满足了他这个需求之后。恭喜你解锁了某个角色的其中一个按钮，可以多出一下。
哦，这么设计。
然后你去下一个任务，杀五百个敌人，那恭喜你，这个角色可以多一个无双草。
就是强迫
你去
玩这些点儿。
那你提前知道是哪个角色？
我不知道。
哦，这盲盒
知道啊，
抽的
啊，不是，就是你只能过了这关之后，就是这些任务出现在了大地图上。
哦、
这些密密麻麻的点儿，你点进去看，你才能知道是哪个角色对应需要干什么事儿。
哦哦，
而且呢，
我怎么能有这么深？
对，而且这个最难受的是，这个地图上，当然啊，这个普通的道具你可以在商店买，然后还有做饭这些系统都存在。有很多的任务，在我看来，甚至于相关联的，就是你做了这个任务，你才能解锁那个任务需要的道具。
嗯，
然后有一些角色，其实我不想养，但是我要进去
做，
做了之后，我要解锁另一个任务需要的东西。
对，这个条件必须得打。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呢，是
逼你清图，
对，他真的是逼着我清。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呢，是因为你解锁的角色是越来越多的，所以导致每一个角色如果都有对应的任务数量，他需要你去满足去完成的话，你会发现我过到比如说我过到第八关或者第九关这个主线任务之后，蹦出来的三十个支线任务里边可能没有我特别需要的，
但是你还得
对，或者可能我就想我瞎说啊，比如说我就想养米法，我就想养一个变身之后的塞尔达公主，
嗯，
那他这个任务可能我找了一圈只有三个，
然后呢
那我就得做别的去，我得做别的，然后把这些道具都凑齐了，我把这三个喂出来之后，我看看是不是这个对应的任务做完他还能给我蹦新的任务
啊。
哦，那
对，就是在
怎么会这么出
在素材和支线任务养人的这个方面，我觉得他有点比较，就是他知道，哎，我得延长你的游戏时间，
嗯、
或者你得知道，就是你养这个角色，你得干这些。但是其实这种重复机械性的劳动，并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反馈。
嗯、这支线有故事吗？有些小
没故事，支线没有任何故事，
就横刷。
对，他的故事就是体现在文本上，谁家出了个什么事儿，你得帮谁干个什么去，
哦、
就这种一句话带过，然后就结束了，
就感觉没必要的一个方式。
对，而且这个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钱在这个游戏里边直接的体现就是没有那么的回报高。
嗯，
我做主线任务可能收的钱多一些，然后我做支线给我的钱并没有那么多，因为可能我得到的一些要么就是这个角色的技能回报，要么就是一些道具回报。
嗯，
然后我基本上这个刷一圈吧，刷一圈任务之后，我养一个角色这个钱还不够用，然后我还得用来合成武器，然后合成武器为这个武器的钱也不够用，那怎么办？我再去刷一圈，然后我再卖点我不需要的武器，然后再凑点钱，就是最后可能对我玩的还是一个普通难度，还不是高难度。到最后你会发现，可能基本上我全都是受制在这个资源方面了。游戏玩法上我已经吃的差不多了，然后一直到通关为止，可能都是处在这个状态。所以你能最后养出来的角色，就是哪怕你偏点心眼儿，就是说不是哪怕说你没那么偏心眼儿，我想养个五六个，那也就到头了。
嗯，
就再多养不出来了。就是他分明给每一个角色设计了一些好玩的玩法，甚至于可能你比较期待的想看一眼末期解锁的那些剧情里边比较重要的角色， 以后是不是好用？
嗯，
那对不起，你最后一关就先别打了，你先把这些任务清了再说。
得反复浪费时间去刷之前的那些东西。
尤其最后你像大师还有国王这种，就是塞尔达他爸，
嗯，
这种都是在最末期才能解锁的，可是你能用到的机会就不是很多了。
哦，
就是其实你能用到了，可能也不是很丰富，就除非你先特意的带着他再去刷一圈，
嗯，
然后把一些任务包括新的招式解锁出来，可能体验才能稍微好一点。
嗯
嗯，然后。这游戏可能让这个很多的玩家感觉最不舒服的一点，就是最后几关的帧数真的很低，
因为东西太多，
同屏的人数其实不少，然后一些这个环境比较复杂的地方，可能比如说有灾厄的那些黑不拉几的东西挡着一些地儿，然后同屏有三四个守护者冲你哔哔哔发激光，然后
满地小兵，
再有两三个精英怪和一地的小兵，我甚至于、
啊、
对，我甚至于在一些地方碰到了幻灯片的情况、
啊、有点当年玩转核心的感觉了，
非常频繁、嗯、就是最后那几关非常频繁，就是这个会，就是不管是掌机模式还是电视模式，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而且在应该是上个月底吧，我通关的时候这游戏的版本也就 1.01， 我估计可能以后它也不更新了、
哦、
就是除非是有一些大的他们计划好的一些事件，如果没有这些的话，可能这个画面体验上这点来说是比较遗憾的。
嗯，
对，就是反正这个游戏就是你玩到最后的那个阶段的时候就会觉得有一点累了。
嗯，
就本来
听着都有点累。
对，本来对这个期待比较高，而且前期的体验其实还不错，就是随着最后的那一部分支线任务越来越繁杂，然后你需要培养人要付出的代价越来越高，就会对这游戏有一些负面的情绪，然后再加上掉帧，
嗯，那真有点可惜。因为我觉得无双类啊，就是比如说搭在塞尔达上，我觉得无双类的魅力就是人物质嘛，就是很多的人物、
啊、
然后每个都很可爱这种，
嗯，
感觉包括我之前看别人直播玩什么，看他们聊，本来塞尔达这次这个无双把每个人物的意志化的，然后那特点就表达得很好，
嗯，
就没想到培养起来会这么
就是挺费劲的、
嗯、
所以如果你想好好的就是觉得在玩角色这方面没有太大问题的话，不如就选个简单难度玩一玩也是可以的，就是除非你是个完美党，就真的要最高难度全收集、
哦
嗯、
但他主要听你讲的意思不就是说，比如说我就喜欢某一个角色我想练他、
嗯、
其实也不是说你就可以很有针对性的练，
你没有办法一口气练到底儿。
对，他设计那个就是让你老得玩点别的。
对，
这个其实还挺不现代的，
而且是越往后加入的人。
现在游戏版不这么干，
何止不现代，就无双现在自己都不咋用，
对、
啊，就不用这个。
越往后加入的人越吃亏，因为很多人你都需要从头练起。
嗯，
那还挺神奇的。
对，
居然是这样设计。
嗯，反正就是大概吧，再个启示录就是这样。
启示录
，OK、
嗯。
好，最后42。
那我说说这个戴森球计划。
请。
就先说一下，就是它是一个异星工厂式的游戏，
嗯，
简单来说就是这么形容吧，就是说，嗯，什么叫异星工厂式的游戏呢？就是模拟经营游戏啊，其实脱不开一个大的模式，就是大的模式，就是有一个需求，然后你要通过生产去满足这个需求，
嗯，
基本上模拟经营游戏都是这些。
嗯，
不同类型的模拟经营在这个流程上有不同的方式，
嗯，
然后异星工厂是最大的特点，就是除了你要规划生产链，规划生产链我认为可以说是模拟经营类游戏的核心玩法，就是个模拟经营游戏一定存在这个生产链和供需关系这个东西，但是异星工厂就多一个东西，就是物流的详细规划，就是铺那个传送带，
嗯
啊，就是异星工厂有一个可以说标志性的元素，就是比如说这有个设备在生产一样东西啊，比如说吧，比如说这是个熔炉，然后把这个铁矿熔成钢板，
嗯，
铁板，然后它一定会有一个比如说爪，把它抓出来放到这个传送带里，
嗯，
是从它在传送带里移动，然后到达下一个，比如说要把这个铁板炸成别的东西
啊，
比如扎成齿轮、哦、这样的话、
嗯嗯、
一定要有一个爪把它从船上里抓出来，
老工业机的意思，
哎，就放出来，然后就这个过程就是说异星工厂式的游戏的魅力在于它同时有两个维度的玩法、
啊、那个传送带你要自己去铺的，
对对对、
啊、
对，然后这个要也会影响它的这个运输效率，
嗯，
所以异星工厂类的这类的模拟经营游戏一般就包含这两个模式，首先是它有复杂的供需关系，
嗯，
你要去构建一个从原料挖出来，然后到它一步两步，啊，和更复杂的原料组合在一起形成这个 一级产品，然后一级产品和更多的一级产品合在一起，二级产品、三级产品，到最后就产生一个流畅的生产线这个玩法。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些生产线之间如何把这些材料运到位，它产出东西之后又如何高效率的到达下一个节点，这个规划是另外一个它玩法最重要的部分。然后这一类的游戏里做的最好的，目前为止做的最好，其实依然是像异形工厂这样的游戏，因为异形工厂还包含比如说多人联机，然后还包含这种生存要素，就是除了满足生产要的那些生产线以外，异形工厂还会给这个包括你要防御那些虫子啊之类的，这些系统你要做一些枪啊、炮啊之类的东西，它是双向的那个生产线，然后互相又有交叉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很好玩。然后说回到这个戴森球，就是说戴森球就是一个这样的游戏，它不同的在于它的题材，就是比如说异形工厂，它这个题材有一个终极目标，它的终极目标大概就是你作为一个神通广大的工程师坠毁到这个星球上，你从这个拿锹刨土开始，然后最后建立起一串这个现代化的工业化大生产，最终重新研究出火箭把自己从那个星球上带走。但戴森球计划就跟那个名字一样，你要的不是这种故事，你是去造一个戴森球，戴森球是什么，可以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一种科幻，应该算是个科幻点，或者说实际上以前在天文学中也是一个严肃讨论过的，就是说一个更高级的宇宙文明是不是应该有这样的能力，就是人类文明现在要做的就是事情，就是我想这个怎么介绍呢，就是评估一个文明发展到什么程度，一般来说是评估它运用资源的能源的能力
啊，
像地球这种就被称为前一类文明或者准一级文明，是它只能使用它所在的行星上的能源，就像我们主要现在使用的不是还是化学能源吗？
是。
然后我们使用太阳能，本质不也是太阳先到了地球
啊，
我们才能用
啊？
这叫一级文明。二级文明指的就是说这个文明拥有高效的使用恒星系内能源的这样一个能力
啊，就这么高级啊？
对，比如说就是它已经拥有稳定啊，就是稳定的离开自己星球大气层
的能力，
然后稳定的在行星之间，就是在恒星系里的行星之间穿梭，甚至形成物流的能力，然后最重要是高效的使用这颗星系里的恒星的能源的能力，然后怎么使用呢，在冷战时期就 有这么一个概念，就一位叫戴森的这个学者提出了一个概念叫戴森球，就是我用一些设施把一个星球包起来，
把一个星球包起来，
包起来，对，然后比如说我包住一个太阳，那我是不是就比现在在地球上架太阳能板更高效率的去利用这个星球的
集中转化，
对这个能力，所以这个巨型建筑就叫戴森球。然后戴森球有些变种，比如说叫戴森云，就是说我何必把它全罩住呢？我在它的就在它的表面分布一些设施，能够我高效的移动就可以了。比如说戴森球也可以造在行星上啊，等等等等，这个设施就叫戴森球。
哦，这样啊？
对，
我刚开始我还说，我说这是个什么游戏？
就是能高效转化能源的一种，
对，
是一种
方式、这是个特别特别经典的太空中的巨型工程。
哦，
很多科幻作品，特别是太空主题的科幻作品，都喜欢写这个东西，因为它毕竟很大嘛，然后它有一种很强的浪漫情怀。就是因为可控核聚变想的是自己造一颗星星，然后这个的话就是说我能掌控也好，就是说更好的控制一颗，
具体的技术细节不探讨，就是我们假想这样一种能力，
对，想的就很恢宏
啊。一个文明如果有这样的能力的话，我们认为它是
对
啊，
它就已经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阶段。
说来惭愧，我以为戴森球计划本来是个体育游戏，
确实也有球，
特别像火箭联盟那种啊。
所以在这个游戏里，你要做的就是扮演一个就是类似那种有一定自主逻辑的很先进的机器人
啊，
然后先到达这个恒星系中的一颗星球，从最初开始就是把煤挖出来，把铁矿石拉出来，然后烧成铁板，从这个地方开始，最终把你的产线铺满整个这个行星系，然后集合全行星系的资源，形成极尽复杂而且规模极其巨大的生产线，然后把这些资源拉到太阳的边上，在太阳表面造一颗戴森球，那个戴森球，就是这样的一个游戏。 所以在尺度上来说它比异星工厂大，
嗯，
特别多，真的大太多了。然后所以这个游戏我觉得跟异星工厂比最大的特殊就在于这个科幻情怀上。就是异星工厂有一点黑色幽默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开局一个人，然后资源全靠跑
啊，
然后一点一点的，你就哎，我可以做成这种感觉，而且
不管你弄得多好，最后就是为了是跑，是逃跑，
就出去。而且那个游戏的那种，异星工厂给人感觉是粗线条的，然后那种蒸汽工业，然后电气化的那种感觉。然后像这个戴森球计划，就是完全科幻情怀、太空科幻情怀的那种东西，然后。所以玩起来这个游戏的内容量高到夸张的程度，就是你单个星球上的产线建立已经非常复杂了，其实就已经算非常复杂了，然后更不用说等到之后你需要在星球之间建立起能源运输网络或者这个物资的运输网络，所以而且可以像那个完全不懂的不理解的那个不太了解这个类型的玩家说一下，就是像这类游戏它一般有多个生产目标，最经典的生产目标当然是就是需要建的东西，比如说你在那个星球上造个戴森球，你肯定上面有什么它的那些钢架结构也好啊，板子之类也好，就是要铺在上面的那些东西，同时它还有一条暗线，就是科研项目，就你的科技也是要逐渐解锁的，这个科技需要的东西也是需要你慢慢生产起来的，而且那些科技所要求的，生产链也相当复杂，所以而且那个随着科技的等级的提升，它的复杂度就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就这个游戏这类游戏真正的就是能抓人的点在于什么呢？就是你随时随地都有事儿干，而且马上就可以着手去干。就是虽然说你要很严谨的。规划出一个生产链，然后让那个生产链码的板板正正的，然后是最高效率，这个事儿很难，而且可能会很有压力，但实际上你就凑合凑合的摆，先把它拢成了，然后一点一点优化，这个过程就很有意思，而且你总会觉得啊，这个地方可以优化一下，这个那个地方可以优化一下，所以这个游戏就真的可以让人神不知鬼不觉的就
沉迷进去了，
就十几个小时
啊，
真的就十几个小时。然后你看你的产线在一点一点优化，然后你能生产的东西越来越复杂，然后直到突然有一个度，有一天有一个点，发现哎，我这个星球已经不够用了，我可以去往另一个星球了
啊。
然后又有一个点发现，这两个星球之间的产线有一个方式真的可以连接起来，然后这个游戏在这个时候那种视觉表现就会给人极大的正反馈，真的是极大正反馈，因为你自己一个人手花了二三十个小时，然后你看到这个星球之间，有这种物流火箭来回的运作，哇，那热泪盈眶，真是说不上来那种热泪盈眶的
，My fire，
对对，
是吗？是那种感觉吗？
顺丰快递创始人的快感，
哇，简直，哦，就这个游戏给人那种满足感，
打造了一个物流帝国，
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包括你的资源，比如说你为了。生产的流畅，你可能要实现一些小一定程度上的囤积，你不能说造一块上面的生产上一层造一块下一层马上接住，你可能要适当的有一些过量生产，然后你感觉那种堆积的快乐也好，然后那种原材料变成最终产品的那种井井有条的一环扣一环的感觉也好，然后到最终所有的这些东西汇向那颗太阳的时候，那种，
哎，让你这么说也太浪漫了。
宇宙尺度间的那种感觉，我靠，简直无与伦比，真是无与伦比。而且这个游戏，它的开发团队就很喜欢异星工厂嘛，所以在戴森球计划的玩法里，它有意识的就是加速了，异星工厂里的那种热身的阶段。就比如说一开始的什么手刨树啊，然后那个手弄天然料啊，这些过程，他用一个你控制的机器人本身就很先进，等等一些方式就评过去了。
就你这个机器人不是意外来的吗？我们就是要来开发这个新游戏，所以投来的，所以他应该有一些基础功能嘛。
对，所以他一上来就进入到那种电气化的合作生产的那个阶段，所以这些部分包括它里面有一些生产和铺设的操作优化， 都能看出来，
嗯，
团队很用心。同时也要说，就是这个游戏的研究和生产的那个产品链长到一个特别夸张的程度，所以玩到中后段的时候，那个冗余感很重，就是你经常会意识到你的产线里有很多地方已经卡得死死，但是你实在拿它没有办法，你凑合凑合先转起来吧，能转起来就行。然后这个效率优化会很难。
嗯，
在这个基础上，我觉得这个游戏在这些功能上，就在中后期你需要快速的铺设巨量的生产线那个这个阶段，在优化上可能做的还不够好。
嗯，
我感觉这个团队已经在着手优化这些事儿了。比如说就是那些传送带，或者是那些能拿来抓这个传送带上原料的这个爪，你能生产更高级的时候，它是不能直接替换到就是旧的上面的，明白我意思吗？
不能直接升级，是这意思吗？
对，
它不是模块吗？
对，但是你需要把旧的拆了，然后再把新的放上去，
所以会
比较这个操作很繁琐，
会琐碎，
因为你知道你后来有些
巨多，
有、
哦、
你要想你后来要供整个星系的那个铁的生产，你就茫茫。放眼望去，茫茫半个星球都是
啊！你又得下基层去一个一个换。
对，你说你一个一个换，都得换吐了。
宇宙级的自动化，
对，虽然它也其实是能考虑到这些事情，就是比如说配方这个东西，它是可以复制粘贴的、批量的
啊。
但是在实际的
实际操作上，
对目前这个游戏，有些地方考虑到了，然后没考虑到那些依然还有点繁琐
啊。
但我觉得这都不是特别严重的问题，包括这个开发团队和社区的沟通非常非常的频繁，就是快速的去
反馈吸收，
对就是解决这些问题，包括我刚才说到这个替换更高级物件的这个功能，他们已经承诺马上接下来就要更新进去，所以就非常棒。哇，这游戏是啊，
嗯，
就是我是觉得我确实好有一阵子没玩过就这种尺度的，就这种宏观叙事的
哦，
大尺度的大浪漫的太空题材的，
那给他扔一个岛上，是不是就是《福岛物语》？
对，
哦、
其实类似这种，但你没法在《福岛物语》里搞出那么
啊，这倒是
巨量的自动化嘛。
就是你说的这一套，
对，就是那个、
我能靠想象力想象出来，我玩过的游戏应该就是那个，
对，就是类似这种感觉，
就是看着这边自己生产着线，那边造着金砖，
对，
然后这个岛是我的，
对、
啊、
对、
啊，
就是这种感觉。
嗯，
只不过他把那个物流的过程更就是暴露出来，
嗯，
然后让你感觉
更壮观，
在视觉上更有成就感。
嗯、
你想那产品线密密麻麻的铺满整个星球
啊，
那种感觉，
嗯，
但是好爆、
嗯，
而且这个作为一个国内的，
而且应该还是会持续的，就是一直更新
是
吧？是
的，而且它之后可能会更新那个战斗内容
哦，
目前是没有的嘛，
哦，
我现在就算没有，就已经那个做梦都
在
铺，
现在是这个 EA 阶段是吗？
不算业绩阶段，其实是卖了、
哦、算是发售、
嗯、
但它有一系列更新的，
对，但是承诺还有很多东西
啊、哦，那够厉害的，
嗯，
所以真是太美妙了
啊、哦！听起来感觉是一个非常非常煞时间的游戏，
真的非常煞时间。我觉得平均一个戴森球造出来啊，
嗯，
因为你一个从就是你如果是个完全的新档的话，
嗯，
你造戴森球需要的前置科技，你也是要手动去逐渐把它研究出来的，
嗯
啊，就比如说，如果你没有推进器的话，你不能造运输机，你就不能实现星球内的快速物流，你就只能靠传送带铺、
嗯。
然后更不用说以后你需要这个星际间的运载能力，你就需要研究更多的东西，
嗯
啊，这些东西我觉得造完一个球至少也得个60多个小时
啊，
60到80小时吧、
嗯，一次通关嘛。
对，算是
通关。一般游戏来这么理解、
然后你做完之后，你可能还会有点遗憾，说：“哎，我真的想再来一次。
嗯”
然后那个效率高一点，或者是用点别的方式，
嗯，
等等等等，就非常棒，真的非常棒。
嗯、
而且国内能做出这种东西，让人觉得特别惊喜。而且说起这个的话，就是有关最近一段时间国产游戏，其实我现在有一个感受，因为包括最近啊，有一些别的游戏也很火。
嗯，
比如说这个前一阵子有一个游戏叫这个觅长生，叫觅寻觅的觅嘛，觅长生、
啊、
然后最近有一个这个鬼谷八荒
啊，
这样的游戏都非常非常火，我也觉得做的不错、
鬼谷八荒好像是 Steam 上同时在线人数还挺高
的，是
的、
然后但是我不太懂，就是这种 修真或者是什么这样的题材。
我去看见，我想看一下什么游戏这么火，然后
就是这样的游戏。
说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一款这个什么什么的修仙类游戏。
是是是，
我说什么叫修仙类？
对，就是我不太熟，
也不老懂的。
对，但是真的做得很不错，然后我也很喜欢，我就在这儿不多介绍。就是喜欢这个题材的朋友，自然应该现在都已经玩上了。
但是密长生好像比较老了，一年多了，它是
快一年，
它是19年底的。
对
啊，
然后我就想说。包括之前有《太古绘卷》
嗯，
这游戏，然后就给我一种感觉，就是，就是
说，
我想怎么说是比较有意思，就是我个人对待，很多游戏的这个创作有一种观念
啊，
可能我这个说只是一小类情形啊，特别是完全不是三 A 游戏的开发，就是我想说类似独立游戏或者小学作品，
嗯，
我是觉得这类作品。经常会出现那种游戏质量，
嗯，
不一定极其优秀、
嗯、
或者完成度还没有特别高、嗯、但是已经经常能打动人，
嗯，
的情况是什么呢、嗯、我觉得这些游戏应该是游戏的制作者，就是那个领头的，我说的是领头的那个制作者、
啊、
用游戏这种形式表达他热爱的东西的一个结果、
啊、嗯，
就是说应该是这个制作人发自真心的喜欢一样东西，
嗯，
然后他挑一个合适的游戏形式把它抒发出来、
嗯、去表达出来，
对，然后这样的话、哦、这样的这个游戏就会有一种热情，
嗯，
就这种热情会产生非常强的感染力，
嗯，
所以我是觉得我不是说中国的就是中国的游戏制作人做的游戏必须得是比如说仙侠题材
啊、
哦、或者必须得是某某题材才行，我倒不是这个意思、
嗯、
但是我确实觉得中国的游戏人可以用游戏抒发更多自己特别擅长的说自己发自真心喜欢的东西，然后这个我觉得是个很好的突破口。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挺合理的，因为你从小长大就在这个文化的熏陶之下，
对对对对对，
你对它的理解和解读就是更透彻，
对，
然后也更符合，就是可能就同样是我们是就自己国家的人，
是、
嗯、我能明白他在干什么，我能明白他在说什么。
就比如说《戴森球计划》这样的游戏，它明显是一种很昂扬向上的对比如说工业生产或者大规模生产的一种认知
啊，
然后才会做出来，包括我。内心里一直觉得中国人做我们中国的游戏团队做模拟经营的游戏一定会做得非常好，因为我们有一种
就爱生产是吧，
对，我们想这种囤积生产然后这个满足需求
就爱砸窑，
这种快乐，我跟你讲真是我觉得是我很本性的一个东西、
嗯、
因为说起这个就是另外一个例子，就像那个修仙模拟器，了解修仙模拟器，
嗯，
因为它的底层的运作逻辑不是有其实是近似反向工程的做了一个环世界 RimWorld 的、
啊、
包括它游戏早期它存在一些 RimWorld 里的脚本事件，它那个游戏里还有，而且跟那个、
嗯、
它的那个题材完全不合的那种情况，但是你就会发现这个游戏玩起来真正打动人的是什么，是什么种地
啊
然后建完房的时候里面的风水啊这些系统，然后和搭配它的那些就是修仙的内容，我就觉得哇，你自然的表达那些你最热爱的东西，这个游戏就会特别的有感染力，
嗯，
就真的是特别有感染力，所以就是在戴森球计划前后这些游戏就让我觉得很惊喜，
嗯，
就特别好，我真觉得这么做游戏很打动人，
嗯，
真是很打动人，我觉得希望以后能有更多这样的
啊。鬼谷八荒确实是刚买，
嗯
啊，一月底卖的，我看现在评价好像也不错，
对，所以就是期待更多有这种对于我们来说更亲切的，
嗯，
想传达东西更亲切的
题材或者
是这种气质的游戏
方式、
变多一点，
嗯嗯，啊，发现你们好像聊游戏都是夸的比较多，就我这俩游戏抱怨的比较多，
就是
没有，四十二刚才说的这种一个相反的情况，就是最近这个一些我们熟悉的国内的游戏 IP 什么这个剑那个剑的，
嗯，
对，有的已经出了，有的还没出，有的有试玩什么的，就我玩的时候。我就跟四十二刚才说的那个是感觉是完全相反的一个感觉、
哦、
就是感觉说你想让我玩啥我不知道，
嗯，
就
但是市面上的有些好的游戏已经汤成了系统那个游戏在，
就这游戏说你刚一打眼，哎，虚幻多的画面也不赖、
嗯、
看着也不错，光影也挺好，你进去才发现，哎， RPG 嘛，升级
该有的都有
装备，打打怪，哎，这动作系统做的还比这跟日本人比不了吧，起码比美国人强
啊、
哦！哎，这还可以，但是你说你到底让我玩啥？
嗯，
就你不明白你到底让我玩啥？就是你所有在这游戏里做的东西都是一个现在世界上已经有的，然后你做了一个简，就是做了一个低配版，
嗯，
然后就
我有
就感觉说这是一个简化版的某一个东西，
嗯、
这是一个简化版的某一个东西，然后你做一个单独系统也是进去之后，你说哎， 你还可以，然后摁住这个 R， 然后你就说啊，这三个招三个系统，就你做这些东西，就是我就是觉得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东西，就跟刚才说四十二的东西那个体会是完全相反的，就是那个游戏可能有很多很多问题，但是你特别明确的感觉他为什么做这个，他要做一个什么，
对。
然后我在玩那个某些剑的时候，
你就快把名字说出来，还某些
虽然只是试玩，而且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好，我就感觉我到底是为了什么要玩这个游戏，就是
因为我是觉得
就是一个所有东西都缩了水的三 A 游戏，就是你到底想做什么给我，就很费解。
因为我的感觉真的是这样，就是一个负责这个游戏领头的这个叫 director， 导演性质的这样一个人，他应该是一个有趣的人，一个爱玩的人，而且是应该是一个不只是喜欢电子游戏的人
啊。
就是我是觉得一个好的游戏有一个很打动人的点，一定是因为这个制作者喜欢一样东西，不是说他做这个游戏是喜欢某个电子游戏，
嗯，
啊，有道理，
你都不知道我这个意思说了，
想游戏的方式去表达，
对，他肯定是爱玩电子游戏，
啊，
而且他肯定是很了解电子游戏的，但同时他应该是一个他喜欢的那个东西，
嗯，
然后用电子游戏很自然的，
我能明白你想说的那个意思，
对，因为像包括之前这个，泰国护剑什么的，你明显能感觉到他用了很多很多那种数值系统和表达系统，然后以至于那个游戏甚至都有些冗余，包括这个游戏已经花了一年甚至不止时间去优化它的底层代码，就是但是那个时候茄子就想要一个这样的东西，所以他才会拿出那些系统来，然后尝试把它拼在一起，所以那个游戏给人感觉很整，包括现在鬼谷八荒很多人认为就是没有多少东西玩嘛，然后就是内容量比较少，但是你明显感觉到他要的那个系统，他要的那种战斗模式，他的处理这个什么人际关系系统那些，就是他要一个这样的体验，修仙的那个体验，因为我其实确实不懂这个结构，但是你知道他要的是那个东西，所以我选
了，啊，你不懂的呢，
那我不懂的太多了
现场骂人，
对，现场骂人太狠了现在，然后包括单向游戏计划也能感觉到他们团队里一方面是对一星工厂的这种东西的爱，另外一方面就是对这种宏大的科幻故事，科幻题材或者这种愿景的那种喜欢，拿捏那个点抓得特别好，所以这真是非常棒，这个强烈推荐大家
期待一些这种更多创作主导的这种想法的这个作品，
对，这样的作品出来之后，人我反正对于我来说我是肯定会更宽容，就是就算你现在没做好，对，
就你能感受到你说的那个点之后，其实但真的会对别的地方宽容，
你就慢慢做，
真的会，
或者说你多试试，也许这个系统不好你试试别的系统，
对，
都是可以，我都特别能接受，
因为有一类游戏可能玩家目的会很强很强，就我就奔着玩你这游戏的那个去，
对，
但有一些可能就是进来之后会发现有更多好玩的，
可能也跟环境有关系，
有跟环境是有关的，
跟中国现在做就是很多做游戏其实挺不容易的嘛，这个
是，
然后其实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在中国是游戏是有泡沫的，这个我们得承认，在至少在这个资本和市场上是有这样的情况的，然后很多比如说开发者他进入这个行业经历的就是那样工业式的一种思考方式，就是说分析现在市面上有什么，大家喜欢什么，
响应市场，
然后我针对市场，然后做出来一个，针对这种产品性质的产品思路的这样的这个怎么说，开发者，他们的之前的经验以产品思路为主的这样的开发者还是比较多，所以可能他们在想要做自己东西的时候也难免的会有这种惯性的，
他会顾虑吧，
肯定是有产品思维嘛，首先说白了我做一个东西游戏
我得卖啊，
游戏它得首先是一个产品才能咱再谈作品的事儿，这个是我们一个必须承认的一个客观的一个事实，对吧，你说你我就是作品啊特别好没有人买，那你就没有下一个了，
是，
对吧，是，所以这个他们先基于产品这个思路然后去做，我觉得也是
可以正确
的，可以理解的，对，但是就像思然说，当你选择这样它同时产品的同时，其实所有的最好的那些游戏其实它都同时具有这两点的这个
属性，对，
它在作为产品也是好产品，它作为作品也是好作品，这样的一种东西才能成为好东西，所以我觉得大家是不是也可以这个就是探索一下内心说有没
有，
有
时候就感
慢慢自己是吧，
就很感慨，那这做游戏也太不容易了，因为你想首先你得懂电子游戏，而且可能要懂大量的电子游戏，而且又拥有分析电子能力的能力，然后你得会管团队，会管项目，了解一些技术，
交叉学科嘛，
对。然后最后呢，你还得像是一个，你还需要充满热情的热爱生活，从热爱生活中培养一些游戏之外的爱好，就感觉根本精力跟不上。
中国可能开发者就骂街了，我一个做游戏的怎么可能热爱生活？我在中国做游戏的人怎么可能热爱生活？
没准还得看社区看反馈呢。
对，所以确实很难，确实很难，就觉得。哎，做游戏确实太不容易了，就感觉我们也只能是我们这些感受也真的就只能玩玩游戏，通过游戏跟这些开发者产生了一些连接，
是，
然后就觉得
但是能玩到好游戏，
能玩
到
这好游戏非常开心。
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做出这样作品的，
对，
才更令人我们觉得，哎呀，不容易是吧？
嗯
，respect，respect
是 respect。最近俩月玩到的不好的游戏也不在节目里跟大家说，
是，
反正
有骂街游戏。
对，虽然刚才我念到那俩抱怨比较多，但
还是打
通了，玩完之后改装还算不错
的，玩进去的啊，
对，玩不进去的就不念了，
就扔那儿
了。对，什么火炬之王三什么这种，就不说了啊。
就真的是这样，你像人王二，我聊好几期节目，就说明我玩进去了，你知道吗？老有人说我黑那个游戏啊，我多喜欢它呀。
火炬之王三我也通了，但是就不说了嘛。
是，
行，那咱们这期时间也差不多了，
是
啊，先到这儿。
好，
成，
下一期节目咱们再接着聊，拜拜。
好嘞，拜
拜，
拜拜。